Testing，Testing，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能不能听到我说话？听到可以打个一，我们看看测试一下效果。好了，那今天我们会给同学们开一个这个 G 类的考生的专场。其实这个课呢，很久以前同学们一直在这个要求，但是确实是太忙啊，时间的关系。那最近又要大家要求同学比较多，然后呢，特别是让我很感触的考 G 类的考生，这个让我在国外的时候，因为我也很好的一个朋友，那么他是移民的，他考 G 类。我第一次人生中参加雅思考试就是考 G 类，我不知道你说过没有，为了给他帮他考试，因为他的这个他一个人在国外打拼，然后呢，他太太等着他拿到身份，然后过来，然后他的女儿也等着他，说他必须要考到这个雅思考试。然后呢，他是做 IT 的，然后我们非常关系很好，经常在住在让我们住在一起，他也照顾我，经常给我做饭什么的。我当然有空也跟他做饭，所以说我很理解这个 G 类考生的这种，怎么说，反正就想到很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呢，所以说挺亲切的啊 ，G 类的朋友伙伴们挺亲切的，而且我的年龄也差不多哈、啊，跟你们，可能比你们大，然后很多这个大龄的，不是大龄烤鸭，这个适龄的烤鸭们，然后出国这个移民，所以说我希望能把真金派的这个对 G 类的理解呢，通过这一次课呢给同学们分享，希望能够帮到你。那么我会安排三个环节。两个环节了，第一个环节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小时我会讲到 G 类的阅读，那下一个小时呢我会讲到 G 类的写作，特别是书信作文，因为大作文的写法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只是书信作文不同。那么这个课完了之后呢，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剩十分钟左右答疑，当然如果同学们这个觉得太晚的话，你可以在微博里给我互动啊，今天我会发一个帖子专门 G 类的考生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微博里互动， OK， 好，没问题吧好，很多同学比我大哥大姐啊，请听小弟给大家阐述一下这个G 类的这个考试的方法。好了，好，接下来我希望同学们这个手里应该有这个剑桥雅思789，我今天会用这三本书啊，特别是里边的这个G 类的所有的这个小作文官方的作文，我会带着大家去读去学习。怎么去学，然后呢 G 类的这个阅读呢，我会挑选几篇，然后完全涵盖它的所有的题型，所以说希望你手里一定准备好789。所以说我的 PPT 呢主要是针对写作的，因为阅读这个我没必要在 PPT 里边把所有的文章打出来，所以说希望你一定要有，然后呢给大家十几秒钟时间准备啊，赶紧找，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呢，听我讲就听天书了啊，789请你放在桌面上。然后呢，我今天发了一个这个 G 类的书信作文的一个讲义啊，请你如果能够打印出来也可以，或者没有，那电脑上打开 PDF， 待会儿我这个讲到哪里我们看到哪里， OK， 好了，没问题吧，好，我们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看到 G 类的阅读，同学们可以随便打开剑桥，比如说我们从剑桥的7，请打开剑7的第比如说104页，好，我们开始了啊，先讲阅读 G 类的阅读104页。好了，同学们，现在考 G 类的同学们都应该知道，那我们 G 类和 A 类的不同呢，就是前面两个 section， two sections， 那么每个 section 其实是两篇文章，每篇文章附了一种题型，请注意只附一种题型，然后这个 section 其实是各种题型的一篇组合，各种题型的组合，其实最后一篇文章大家也知道，就是一篇 A 类的阅读文章，那么好了，我们看到，首先同学们应该知道，他这么安排的目的是，因为前面的四篇短文后面附有单独的每篇文章附一种题型呢，其实前面四篇短文大家看得到，它的题材涵盖的是生活和工作的比较多，那生活的可能涵盖两篇，那生活就职场上的。OK， 这个比如说在公司的这个一些规章制度 ，OK， 公司的请假的流程等等，那么这是完全是移民的同学将来会碰到的，经常会读到的一些内容。那么最后一篇文章完全是 A 类的，为什么是 A 类呢？因为同学们将来如果在企业里边，比如说做到高管，需要在这个一些这个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的时候，那么你需要在网上仍然像 A 类的考生一样，可能会读到一些学术的杂志，就是你这个专业的学术杂志。这个文章，所以说最后一篇文章的难度呢是比较高的，它是一篇 A 类的，就是研究生经常在网上去读学术类的论文的一个文章，所以说它这个安排我觉得非常合理。OK， 那么同学们请注意了，对分数的要求来说，我请你注意，你可以再拿着笔记本做个笔记，就是前面我要求大家每篇就前面两个 sections， 每篇短文一种题型的时候，你只能错一道题。这样的话，前面的 section one and two 你会错四道题，因为四篇短文嘛，你会错四道题。那最后一篇 A 类的这个阅读文章呢，请注意了。一般来说，这篇文章有三种题型啊，混合三种题型混合，所以说我允许大家每种题型错一道题，这样的话你整个加起来，应该控制在七道题是比较这个正常的啊，控制在七道题左右，错在七道题。我再说一遍，就是前面四篇短文，每篇短文附有一种题型，每一种题型你只能错一道题。然后呢，最后一篇长文章呢，一篇长文章1000字左右的长文章 A 类阅读题，一般来说会出三种题型，你每种题型错一道题，这就是你练习的目标。那么你错七道题大概是多少分？同学们应该知道，G 类的阅读它的分数和这个正确题目的换算呢，要求是稍微高一点的，会比 A 类呢多要求正确两道题。比如说，考 A 类的同学做到40道题正确30道题，你是7分；但是 G 类同学一般来说，我们要求你做的32题是7分。所以说，同学们你错7个题左右的话，应该保证你阅读是7分以上的水平。明白了，错7道题就完了。是希望上班吗？同学们请注意了，G 类是不是比 A 类简单？其实 G 类肯定阅读上面是比 A 类简单的，但是写作我不这么认为。但我讲写作的时候，同学们就明白了。G 类肯定是比 A 类简单的多的，所以同学们，如果你要想上八分的话，前面的四篇短文呢，尽量少错。好了，接下来就是我要首先说的一个开场白 （introduction），希望你了解这个目标。接下来呢，同学们请注意，前面的四篇这个短文呢，文章的内容我说过了，它的题型是什么题呢？请你拿起笔记本做，这个做个笔记。很多同学认为，只要不是真金派的同学，都认为雅思阅读考试有很多很多题型，什么9种题型、10种题型、各种题型。同学们，其实，在我们看来，在我们这个流派看来，雅思的阅读题它只有四种题型。听好了，第一种叫做铁考单词的单词题。第二种叫做考句子的，叫做句子题。第三种考段落的段落题，从单词最简单的到句子到段落，然后最后一种题叫做匹配，完全乱序的查找信息的匹配。前面三种呢要考到理解，最后一种呢不仅考理解，还考你查找信息的匹配能力。听懂了吗？好了，怎么来证明这个理论呢？同学们请拿到剑桥雅思器，我们来先翻一套题，请看到104页，剑桥雅思器的104页。OK，来，请看到剑桥七的104页。那第一篇文章，同学们看到出的是 true false not given，就是理解句子题。好，翻过来，请看到106页，106页选 heading，就是理解段落题。好，再往后翻，请看到109页，这是一个完成句子，同学们是单词理解题，填单词。OK，请注意这种题是最简单的，填单词的题。再翻过来，请看到111页。111页，这是一个疑问句，很多同学说另外一种题型，特别请注意了，这也是填单词的题，也是填单词。为什么？请看到，比如说任何一道题，我们说看到22题吧，请看到111页，剑七111页的第22题，Who has to authorize any overtime employee wish to do？好了，这个句子同学们有个问号，如果你把问号去掉，把 who 换成一个空格，让你去填，谁有这种谁？有这个权利 ，OK， 去做什么事儿 ，OK， 明显也是填单词，不抄看单词往上填，跟前面那个109页这个题没区别，能听懂我意思吗？就这两种题型，同学们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做题技巧，它都是填单词的题，这种题考的很多在 G 类里边，那同学们一定要这种题一定要保证它的正确率 ，OK， 没问题哈，保证它的正确率。好了，我们再往后翻。那么请后面一套题我就不说了，是 A 类的题了。那请翻到这个118页 G 类的这个剑七的118页，我们看到1到7题是一个匹配 matching， 是一个匹配。然后我再往后翻呢，看到120页是一个句子题，再往后翻看到填单词122页填单词题。好，再往后翻124页看着是个流程图，其实也是填单词的题。所以同学们，在我们看来，雅思阅读它只考单词、句子、段落和匹配。那么这四种题型的单项练习你一定要会。OK， 好了，它的命题思路和技巧，命题思路就是雅思考官的命题思路，其实和 A 类 true false not given 等等命题思路完全一致，只不过 G 类它的文章的难度呢，是生活类的和这个平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文章 文章，所以说难度很低。很多时候你读不懂，你可以通过常识，OK，生活中的常识，在工作职场中的常识去推导一些场景，这个会帮助你解题。这个是 A 类考生所不能够拥有的一种这个技巧。所以说，G 类呢，在我看来仍然是算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了啊，正式开始讲解。首先，请同学们打开剑八。打开剑吧，我先从单词题用一篇 G 类的单词题给同学们讲，让同学们透彻去了解它到底在考什么东东。OK，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去做？好了，请翻到剑八的121页，做过没做过都没关系，认真听我讲。OK， 好了，剑八的第121页，请翻到。好了，我们看到这个标题 ：Recycling and Work， 工作中的这个环保。循环利用 handy hands to employers， 如果前面两个单词不认识，反正环保总认识吧，工作中的环保。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到题型翻过来122页，明显就是简答，简答就是我们填单词嘛，它是 no more than two words， 不超过两个单词来填。好了，在填这种题的时候，同学们请小心，那你首先要注意的特殊疑问词，比如说 what， 一看就是 what 一堆，那明显要填一个名词，这时候怎么办呢？同学们，它一定是按照顺序原则，只要不是匹配题，就是按照顺序原则。我们的解题方法是先不要读文章，直接定位第15题，看它在说什么。请注意，读题一定读得慢。我们都知道，读完题目之后要去画 keywords 定位，但是很多同学在原文中找不着，是为什么呢？画错 keywords 是为什么？同学们，因为你们读题读得太快，读题一定要慢，一定要把题目读懂了、理解了，中文都能翻译了，这题目完全理解了，你才能够画对 keywords， 你才能够有做对这道题的可能性。如果题目都读不懂，你这道题做错不是很正常？题目都读不懂，你做对不太可能，而且你题目都读不懂，大概随便画个 keywords 去找是错的。画 keywords 的目的是这个 keywords 能够代表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太长，我不好记，我读完之后理解了它之后，我用一两个单词去代表它。如果你能正确画出 keywords 的前提，就是你要读懂这道题。这位同学们，我提醒你的第一点就是，经常做阅读的同学，我说你读文章读多快我都不管，但读题一定要慢，一定要读懂，一定要慢下来。 OK， 好了，接下来我们看15题吧，开始啊，很重要，这个概念很重要啊，读题一定要慢。顺便说一下，就是有的同学问我的词汇量够不够，在座各位同学，如果 G 类同学检验你的词汇量够不够，很简单，拿到任何一篇 G 类的文章，请看后面的题，只要题干中有单词不认识，同学们有两个单词不认识，题干中有一个单词或者两个一到两个单词不认识，同学们你一定要背单词了，你的词汇量是不够的，不足以支撑你7分以上的这个G 类的阅读。为什么呢？因为一题原文中多少单词不认识我都不管。OK， 因为当中很多不认识，你可以通过上下文猜，但是题干它是孤立的，每道题是孤立的，你没法通过上下文去猜单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题干中是考官写出来的，都是认为你认识的。第三个，如果题干中单词不认识，明显这道题就很可能做错。所以说，我们衡量一个同学词汇量够不够，根本不是拿什么软件来给你弄，直接找到题干题目中这么多题目，只要有单词两个以上不认识，没戏，这肯定你会错，而且。这个该错，再加上你不该错的认识的题，这个单词都认识的题也错了那么一两个，那就没戏了。好了，明白我这个理论。好，请看15题，122页15题，说 What does the writer think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company before it starts recycling？ 说作者认为什么东西应该被实施 carry out， 很重要啊，被实施在公司当中应该实施什么 before it starts recycling， 在它开始之前，这是同学们注意，我们要定位的是。我们注意，那公司里要实施什么东西呢？什么计划呢？什么方针呢？什么这个 project 什么项目呢？在它开始回收啊环保之前，那么好了，在它开始环保之前要先做什么事儿？要做什么事儿？好了，接下来我们回原文中开始读了，在它开始环保之前，就之前还没开始环保呢，这个时间顺序很好定位，在做这事儿之前，在环保回收之前，你要先做什么事儿？好了，请看。我们可以想得到，要环保之前要先做什么？比如教育，引起大家的重视 ，whatever 啊，开会或者就你去预测，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了。好，121页，我们看到这个文章开始了。第一自然段 ，It is estimated that avoidable 可以避免的垃圾呢，导致了英国的商业大概7.4%-5%怎么着 ？OK， 反正就是造成浪费。那么后面说 reducing 减少在各职场上的这种垃圾呢 is about being 很有效 by becoming 通过变得有效率呢，企业不仅能够增加利润，而且能够节省自然资源，很简单，但是没有提到做这个环保之前要干嘛。 好了，说在某个地方，比如说啊，垃圾生产每年哇那么多，在另一个年它达到这么多，怎么多，反正都是一些数字在说多啊，完了过。前面两个字呢，明显没出题，读不懂，让他过，和题目无关的让他过。那在他之前要这么公司要去回收之前要做什么？往下看。那么下面我们看到这个短语了，setting up a company scheme，哎，感觉这个标题就很有意思。OK，定制一个公司的计划。我们往下看，West Audit 这个单词如果不认识没关系，同学们如果出国移民的同学估计都应该认识 auditor 什么审计啊这种单词啊。Before starting 开始了，很简单，你看就是原文的题干的完全没有改写。在开始这个 recycling scheme 之前呢，perform an audit。实施审计，然后下面一句话，This will make you aware，这会让你意识到，哇，你们公司其实产生了多少浪费的东西。先审计一遍，知道你们公司浪费多少东西，做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就明白了。好，同学们请注意，我们填的答案当然两个单词，填的答案是 audit，但是同学们请注意一个单词，一定要看懂。考纪律，同学平时在练的时候，这道题的考点是什么呢？来，这道题的考点是原文中那个 perform 这个动词等于题干中 carry out，请你写下来，画下来。这就是这道题的考点了，考官就是想考察你，carried out、carry out 这个词组叫实施，等于 perform 实施表现，去做某事 perform 进行，OK，没问题。好了，这是这道题的考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是你们都跟我一样，平时做某一道题都看得到考官考点的设计，那就很简单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道题，16题。What machine？哪种机器啊？明显要找个机器的名字。哪种机器啊？Can help to cut stationery a budget。这个单词同学们，stationery 大家知道叫做文具，OK？如果不知道的话就麻烦一点。那么 cut 文具的预算，哪种机器？我们要找一个机器的名字。接下来往下读了。那么下面这个 company policy 这个自然段开始，consider switching our office with the contractor to one that provides a recycling service。这句话没有机器的感觉，是个 service，一个服务。哎，注意了，recycled paper，请注意这个表达，by recycled paper，paper 是一种机器吗？感觉不是，它是一种 material。OK，好，往下再读，这个 buy 的感觉是有感觉的啊，买机器可以说，但是买的是纸张。好了，although this is sometimes more expensive，虽然这种纸啊很贵，有时候贵，但是呢，成本呢 can be reduced by lowering consumption and using duplex printers。好，请注意这个单词，那个 printer 同学们知道叫这个复印机了啊，打印机了，那么明显是一个机器。如果你这道题拿不准，你还可以先空在那里去定位下面的题。但是如果同学们词汇量比较好的话，这道题明显填的是那个什么 duplex printers。那么请注意，这道题我们填了它，很多同学拿不准，要去对答案。来注意啊，printer 这个单词对应的16题题干中的 machines 画下来，然后16题题干当中一个单词叫做 cut，还有单词叫做 budget。这两个单词我们在原文中看得到的，cut 等于哪个单词呢？等于原文中的，看好了啊，reduced 和 lower 这两个动词 reduce 和 lower 减少都是 cut 的意思。那么 budget 等于哪个词呢？等于 costs。成本钱，OK。当我们看到这几点的对应，printer 等于那个 machine。当我们看到这几点对应的时候，同学们答案就搞定了。如果你第一次听我讲课呢，同学们你应该知道，我今天省掉了一句话，在我们真经派有一句话，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最高阅读原则叫做无招胜有招。我认为天下所有间的题，只要是题就有题干，题干中的任何一个单词，如果出题严谨的话，我就加了个前提，如果出题严谨的话，题干中的任何一个词必然在原文中找得到同义替换，OK？它必然来自于原文的改写。高手和低手间的区别就是看懂我们和你们，比如说我和同学们，我们看懂原文和题干的同义词的组数、替换的组数不同。我可能看懂3组、4组、5组，你可能只感觉到只看到1组，你就去选答案，这就是区别了。OK，你看懂的组数越多，正确率越高。很多同学说，那我一上来要加快速度，同学们，你先一上来千万别加快速度。刚才有同学在问这个问题。OK，没有图像直播，你听我说啊，我在讲这个阅读啊，在讲这个教材，同学们听我说啊，千万不要一上来加快速度，你一定是什么保证正确率为主，先掌握正确的无招胜有招的阅读方法，OK，大量的寻找同义词替换去敏感，然后选出正确的答案，一定是提高正确率，为什么呢？因为你正确率好了，说明你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做题方法，你再去把这个方法加快去练熟，它的速度就加快了。 很多同学一上来加快速度，结果错很多，这就是错误的方法，你越打越快，越打越快，没有意义。OK， 我经常说就像打拳一样，你一定是打拳的时候先是慢下来，慢速打拳。OK， 比如说你打了一个动作，我一看停，不对，你这个姿势不对，先调整一下，再慢慢打。当你打拳打标准了之后，你越打越快，它不就越打越熟，多打几次。有很多同学一上来就啊，老师怎么提高阅读速度，我这速度特别慢，这是错的。你一上来先别管速度，你先要提高正确率，提高正确率，按照正确的方法，然后不断的练熟，它的速度就上来了。OK。G 类用真剑五练当然是可以的，没问题。但是 G 类的文章的内容，真剑五其实比 G 类的前面要难，但是跟后面一篇差不多。好，不再多说，接下来看17题。What can be displayed 能够被展示出来，请注意这个单词，这个单词老在考啊， display 展示。什么东西能够被展示 in the workplace 在职场里边 to publicize 去公告 公开通知啊、这个回收的这个计划，那什么东西能够被展示，我们觉得就是一个计划啊，一个文件呢、啊、一个文件呢、啊、这种感觉，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去找什么东西能够被展示。那么请看到121页的这个最后一个大的黑的标题叫 get everyone involved， 让每个人参与啊，同学们请注意这个表达 get everyone involved， 这个句子背下来，在你的口语考试当中你可以这么说啊， get everyone involved， OK， 让每个人参与进来， participating。 好了， raise awareness 提升意识， internally within the company 在公司范围内呢，让提高每个人的意识， perhaps by putting up educational posters， poster 大家知道叫海报了， put up 就是displayed。 好，这道题考察的是答案就是 educational poster， 那这道题的考察其实是 put up 等于 displayed 啊，这个单词啊 put up displayed。 workplace 当然是叫做这个company 了啊， sorry 啊，对对对， workplace 就是 company 嘛啊， within the company 嘛，就同一表达。那 publicize 去公开公告这种， OK。 还有就是 display， 其实公开等于 raise awareness， 提高大家的意识，让大家知道，就是 publicize 啊，这种感觉。那同学们看到到这些单词的对应， publicize 这个单词对应的是提升大家的意识，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在公司里让大家知道， OK， 提升大家的意识，这个词也改写得很好，希望你能看得懂。所以说每道题都是应该做这种练习，去画出所有的同义词的，这时候你的阅读能力才提高。所以说我经常说阅读理解，阅读理解，理解这是什么呢？阅读理解这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题干和原文的统一替换。 OK， 好、不管雅思托福四六级还是 G 类 A 类语，通通如此。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流派的最高境界叫做无招胜有招，只要是招数据有破绽。好了，接下来我们往下看，请看到18题。 What can be distributed to motivate staff to recycle more? 同学们记住一个表达，什么东西能够分发出去， hand out 的意思、distributed 分发嘛，分发 allocate 这种感觉，发出去去激励 motivate encourage 这个雇员呢去回收啊，去环保。好，我们往下看。那么其实在这个 get everyone involved 的第二个黑点里边已经有这个 allocate 这个单词了，但是这道题呢其实它是说分派每个人怎么怎么着，你别管了。好，往下看，这个和这个没关系。下面一句话 there are also a couple of ways to increase motivation。 好，请注意这个单词 motivation 来了，有很多方法增加人们的动力。比如说第一个黑点 hold internal competition 竞争呢、内部竞争，不同的部门来看谁比较节省， OK，看谁省纸，哇，节省有奖啊！于是很多员工呢，就从自己家里把自己的纸拿到公司来啊，就省纸嘛，然后得奖金啊。这个说着玩儿，没这事儿。好，往下看啊，说文章没这事儿。往下看 ，send out 就是120页的倒数第二行 ，send out regular newsletter reporting on 巴拉巴拉。好，同学们请注意这个表达 ，send out， 你要对它很敏感的话 ，send out 就是 distribute 分发。发送 send out， 经常发这个 newsletter 啊，同学们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所以说答案就是 newsletter 了，没问题啊。regular 当然填了也没错，填 newsletter 也可以啊。好，这道题的考点，十八题的考点，就是 distribute 等于 send out， 请你画下来 distributed 等于 send out。十九题 ，what can unwanted paper 就是这个不需要的纸啊，废纸啊 ，be used for 用来干嘛 ？the office 用来干嘛 ？be used for in the office。好，接下来我们看过来，就在122页。paper， OK， paper 这一页啊，这个单词。那他说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根据当前的一个调研呢，65%的这个废纸呢 waste produced is paper waste 啊，这个垃圾制造呢都是这个废纸啊， 就是废纸是垃圾的这个重要来源了。Waste paper will inevitably be produced， 肯定避免，不可避免的在这个职场会产生，但是它并不，我们并不是要把它扔掉 ，discard。Okay, it can serve. 它能够怎么样 ？Serve a variety of purposes before it is recycled. 在它被回收之前，它有很多很多用途啊。比如说 writing notes. 好了，同学们请注意，哪个单词等于 be used for？ 我们可以画下来。B 十九题 ，be used for， 看到原文。Serve a purpose. Serve a variety of purpose. 起什么作用？起什么作用？等于 be used for. 同学们一定要看懂这个。在它被回收之前，它还可以起其他作用呢，就是还可以用呢。这个短语的改写一定要会。那通过这个词组，我希望你学会一个 collocation， 一个搭配 serve purpose of doing something。那么起做什么的作用？起什么作用？比如说起到一个警示作用 ，serve a purpose of warning。OK， serve a purpose of doing something。请注意，这是个非常好地道的表达。起什么作用？在口语当中、写作当中，你要敢这么说，考官一定会眼前一亮的。Serve purpose。OK， 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就像一个老外一样，我经常这么举例子，让同学们去理解这个英语间动词和名词间的搭配的这个地道性。一个老外坐在我面前用中文说，这个事儿有个作用，这个事儿有个作用。突然一个老外，另外一个老外跟我说，这个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哇，你还会说起到作用，我觉得你的中文很地道。一个老外说，这个会搞一个问题，这个会造成一个问题，那个会有一个麻烦，这个会有一个障碍，会放一个障碍。另外一个老外说，这样做会设置一个障碍。哇，你还会设置障碍，很地道。明白了，同学们。所以说背单词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哪些形容词和名词是应该经常搭配的，是地道的搭配的。比如说一个老外说，红红的红领巾红的红领巾。另外一个老外说，鲜艳的红领巾。我觉得哇，说得好，说得好，鲜艳的红领巾这个词用得很好，这就是地道，明白了吗？所以同学们在这个注意，一定要背掉 serve purpose of doing something 这个表达。能看懂做不对题这就是同学们你们没有去找对这个大量的同义词替换。如果你找不到同义词替换，基本上你肯定找错地方或者是怎么样。好了，所以说答案在这里呢，是 writing notes。它能够做什么呢？它有很多用途啊，比如说原文中说到，比如说你可以writing notes。写点笔记啊，或者做点小抄啊，这种啊，就是它了。Writing notes。好了，二十题 ，What can be bought to cut down on the waste produced by staff refreshments？ 那么什么东西可以被bought？OK， 什么东西 ？What can be bought to cut down？ 什么？我们可以买什么东西来降低这个垃圾这个生产呢？而且这个垃圾怎么制造呢 ？Refreshments， 这个单词同学们应该背掉 ，refreshments。OK， 那么这个单词 refreshments， OK， 一般来说我们指的是什么饮料啊 ，whatever 啊，小吃啊，大家休息的时候。好，我们来看下面rather than 就是文章的倒数第二段段，plastic cups 这个塑料纸杯塑料杯，他说 rather than supplying disposable plastic cups， 不要去提供和这个相比不要这样做呢。怎么说呢 ？So rather than supplying 提供 disposable 可以处理的这个塑料杯呢 ？In your workplace, get ceramic mugs that can be reused。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好，往后看。Not only do they make your tea taste better, but they can reduce your coffee waste。它能够怎么样？减少你的这个办公室的 reduce your coffee office waste， 减少你办公室的这个浪费到1%。那么这个要明显要填个名词，什么能够被买？在这里同学们请注意了 ，OK， 明显在这个自然段里边，我们看到两个名词，一个是plastic cups， 一个是 ceramic mugs。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同学们你们都没背过，没关系。但是这两个作者是强调的是哪一个能够帮？能强调是哪个 ？Rather than 而非，而不是这么做，那肯定这个是否定的。那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呢？可以被重新使用的 ceramic mugs。后面说这个不仅会让你的茶尝起来更好，而且能够减少 reduce 这个单词等于 cut down。OK， 减少你的公司的浪费 waste。OK， 说我们填的是。这个自然段里边那个长相怪异的名词没关系，上了考场这种你会碰到不认识单词，但是你根本不用担心，你通过上下文不认识单词我们可以猜出来的，没问题 OK， 但是题干中一定要认识。好了， 而且那个 refreshments，同学们应该知道这个在原文中是有对应。那21题，Where can unwanted PC be sent？那么垃圾的这个废掉的这个电脑，我们把它放到啊，不是扔到哪里去呢？扔到哪里去？那同学们请注意，21题题干中有个单词叫 where，一个地名，那明显要填一个地方。那么在最后一个字呢，我们看看 electrical equipment 电子产品对应的是 PC。电子产品对的 PC 说，rather than giving up on any old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just throwing it away，不要这么做，为什么不去升级它呢？This reduces waste，这会减少这个浪费，as well as avoiding，避免去寻找新的，去购 manufacture 生产先进的机器。A process which creates a large amount of waste. You could also consider donating. 原文中前面是说要升级它，但是没有把它放到哪里。它这里说 donating，同学们叫捐赠，把你的旧电脑啊，older computer 对应的 unwanted pieces 去干嘛？捐到哪里呢？Charities。好，这个单词同学们请注意了，没问题，就是它捐给慈善机构。OK，所以说把电脑捐给慈善机构，慈善机构这个表达呢，还有那个 to 捐给谁，其实就是 be sent 啊，发给谁啊，送给谁 be sent 它的同义替换。所以同学们，其实15题到21题，我觉得不会错吧？这些题，你看它的考点其实都是一些动词的替换。15题我们再回顾一下，15题 carry out，16题 cut，17题 displayed，18题 distributed，OK，19题 be used for。20题 cut down，OK，减少什么？一个名填名词。21题 sent，OK，就 donate 把它捐给和送给，都是把它弄出去的感觉。说 donating 这个单词叫捐赠给，捐赠给和 sent 发给谁，都是一种出去的感觉，它是同义词的一种替换吗？OK， 去认真体会这种同义词替换。所以说这篇文章呢，从单词填写题我就不讲了，这是最简单的 G 类阅读当中最简单的题，就是单词。那么稍微难一点的是句子，要理解整句话的意思。OK， 没问题啊，简单吧 ？OK， 简单。OK， 其实 G 类的阅读难度，其实在我们看来跟4级阅读难度没啥区别啊，而比4级语难一点点，难一点点。OK。而且还有很多你看这种都是常识性的这个内容，你可以在里边平时做的时候可以从常识，你一定要同学们做纪律同学一定要有常识 ，OK， 把平时中的生活中的工作中的一些心得经验，你可以往里边套，没问题。老外也是人 ，OK， 啊，他的思想跟我们是一致的，他的处理方式也是跟我们一致的 ，OK， 不要把他们想得很怪。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吗？不作死就不会死啊、不要想得很怪异，你就不会错，你自己要想得很怪异，觉得哎。A 类考生经常容易想的怪异，因为出的文章内容都是你不熟的，一会儿外星人呢、一会儿古代建筑来个宝塔呀、一会儿来个恐龙啊 ，OK， 根本没听说过，没有常识可以用，这公司回收废品，那还怕什么？减少公司浪费 ，OK， 提高员工积极性等等，这是 OK 正常人都想得到的。好了，不再多说，接下来单词题我们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句子题，请翻到剑桥词7。我们打开剑七，我们来看看104页的 true false not given 这个句子题。不要着急，我一个一个讲，我一个一个讲。OK， 单词题简单吧 ？OK， 单词题是最简单的，同学们主要考察的就是这个句子当中那些你看到那动词、名词的同义词的替换，特别是刚才你看到那几个题的动词替换。OK。很简单，那一定把它背掉。好了，请看到104页，我们来看看 true false not given。 true false not given 呢，同学们一样的道理，只要是记类的前面四篇，只要不是 matching， 我们都是 sorry， 不管是不是 matching 啊，我们都是先看题，先不要去读文章啊，先不要去读这个短文，没意义，先看题。来105页，翻到剑桥词7 105页。好了，这是一个 true false not given 的单项，请看第一题。 customers should inform 这个消费者呢OK， 在中国现在有一个新名词，比如说我的小区就是这样贴了个告示叫用热人，我没看懂，就暖气，像用热人赶紧去交暖气费。什么叫用热人 ？OK， 我不想用热，我自己就发热，挺有意思的，用热人啊。好了，这就是用能源嘛啊 ，customers， 消费者呢应该告知 Eastern Energy 这个公司，这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反正应该告知 Eastern Energy double E of a change of address， 你的地点变化 on arrival at your new home 啊，你一旦搬新家，你要告诉，一到 on arrival 指的到达你的新家的时候，你要告诉这个哥们儿这个地址的变更是否如此呢？接下来我们开始读了，定位它就行了。OK，接下来这个文章叫 Eastenergy。那么，第一句话读完之后没感觉，下面黑标题黑底儿，你看这个太简单了，每个字中心思想都放在那里。Moving home 搬家，明显就是 change of dress 同意表达哈，请看下面他怎么说的，搬家的时候。Please give as much notice as possible if you are moving home. 就是 change your dress. But, 但是 at least 48 hours is required for us to make a necessary arrangement for your gas and electricity supply. 这句话简单了吧？至少48小时是需要的，告诉我们，然后对我们来说去干嘛呢？去做一些相关的安排 arrangement for your gas, 为了你的这个暖气也好和电啊电力供应 ,OK?同学们，这个想象得到吧？生活常识就是，你要搬到一个新家了，你要在那个，你不能说搬进去之后没电没气儿，你啥都干不了吧？提前要通知公司，请把电器供应给我打开，你至少提前48小时告诉我，我才好安排这一切。所以说，第一题马上一上来就选的 false 了，没问题啊。提前48啊，至少48小时是需要的。驳斥的是那个 on arrival 到了才告诉我。第一题啊，你说到了新家你才告诉我，没用了啊。OK, 你什么都干不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生活常识的一道题。这道题做错了就是生活的常识感觉不够，或者读题读得不准确。好，请看第二题。Customers are expected to read their own gas or electricity meters. OK, 那用户呢被期待去读自己的这个电表。啊，是否如此呢同学们？在我小时候呢，好像有人专门每家每户抄水表啊，查水表啊，中国好像是一敲门查水表。同学们这国还不一样啊，没这么多人来服务。OK?都是自己读的，你出国就知道谁给你服务啊，电梯你拿来做个人给你开电梯。 OK, 中国人力资源极度丰富。 OK, 就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看。 OK, 那这点呢和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所以说你读到的那个这个是不是自己读这个电表。那么如果在第二段你自己往下读呢，其实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你跳到第三段，它有个大写黑底 meter reading,就它了吗 ？OK, 直接告诉你 meter reading 是不是自己读？是的，你往下看它 ，Eastenergy uses various types of meter ranging from 用各种各样的米表啊，从传统的这种拨号米表到什么呢？有数字的，还有新科技的什么数字展示米表。Always read the meter from left to right, 就这句话了，从左往右读啊，别从右往左读啊。读完了之后你不知道交多少钱啊，从左一定是从左要往右读，不要要忽视一些红色的数字等等等等 ,OK, 你不管了。所以说读完它总是从左往右读，教你怎么读你表达，那肯定是你要自己读，这道题选的 true, 没问题。好 ,false, true 都选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 not given 呢？是的，请看第三题。It's now cheaper to use gas rather than electricity than a form of heating. 这是一个用能源的一个更加有效率，更便宜，是不是更加有便宜呢？如果用气儿而不用电，加热的时候用气而不要用电，是不是更便宜呢？是否如此呢？我们往下读，就读到 energy efficiency, 明显就应该是在 efficiency 这里边，但是很快读了一下，没有说到气呀电哪个便宜 ,OK, 所以说这个比较机找不着 ,not given. 接下来我们做第四题，第四题同学们请小心，有点难，这道题很多同学做错。Eastenergy supplies, 就是这个 Eastenergy 这个公司供应能源啊 to household, 为家庭供应能源啊，遍布全国，是不是给全国的家庭供给能源呢？我们往下读，往下看，你会看到 special services 没有这个表达了啊，没有这个表达，下面都找不到，是不是给全国供应能源？这道题啊，它有违背了一个原则，就是顺序原则，请在旁边标注一下倒序。在真实考当中，这种除了 matching 题之外的所有题出现倒序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有。所以说同学们有的同学在出那个真经五的时候，有一道题就是倒序，就是那个土星。后来就问我，老师有没有用倒序啊，怎么会倒序呢？就找不着，怎么倒到前面去了呢？因为剑桥寺那边有这种情况。你看这道题倒到哪儿去了同学们？倒在第二自然段 moving home 后面。那 moving home 的倒数第三行请看到 remember 这个表达。remember we can now supply, 现在我们能够供应什么呢？一定记住，我们现在供应电力和气 at your new address, anywhere in the UK, anywhere in the UK, 等于的 throughout the country, home 等于 households, home 等于 households, 看到了没问题啊 new address, 所以说这道题呢，其实是和第三题有一个倒序。那所以说第四题选的 true，很多同学选的 not given。同学们请注意的旁边标注一下，两个请注意，在正式考当中 true false not given 接连出现两个 not given，就上道题 not given，上道题找不着，下面一道题又找不着。同学们，这种出题的概率非常小，有多小呢？整个剑桥是四到九 A 类 G 类加起来，一篇文章出 true false not given 大概有50几篇，50几组。OK，A 类是44组了，在剑桥是四到八的话，像这样四到九的话，我只看到剑四到剑九里边只有3篇文章3组 true false not given 当中出现了 double not given， 就上面一道题 not given， 接下来 not given， 明白了？好了，没问题吧，同学们？好了，很多同学跟不上我们的速度，所以说这个 not given 量就少，比较少见。但同学们，你可以，就是你在，所以说这也提醒同学们，它也是防止它为什么会这样倒一下呢？其实是防止你迅速找，然后不去读文章，直接去定位。所以说，同学们，如果你按照刚才我说的读文章，哪怕你找到，比如说 moving home， 你第一句读完了，把第一题选出来，在做第二题的时候，你一定要从原文，比如说 moving home 的第二行接着往下读一遍。这样的话，你做到第四题的时候，哎，有印象，好像上面提到过在 moving home 里边。OK， 好了，不再多说。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五题，第五题说 the energy efficiency line。这条电话线呢，如何使用能源更有效的电话线呢 ？Also handles 也处理一些问题，关于 energy supply 的问题，是不是也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仅读到 energy efficiency line， 然后呢，他这么说的 ：If you'd like advice， 如果你想在这个得到一些建议，关于如何使用能源更有效，那么请打这个电话。下面的话 ，Please do not use this number， 请你不要用这个电话号码。去问其他的问题，这个号码只接收如何能源供应有效的问题，所以说驳斥了第五题，说也处理其他问题 ，also handles， also 驳斥了那个 do not use this number for any other 任何其他我都不管，不是 also， 只原文中是 only 的感觉，题目当中是一个并列结构 also 错 ，OK。好，这是一个反义词的设计，很简单。第六题说的抱怨，关于这个都必须通过电话，这个感觉很有趣。我们去找抱怨投诉 complaints， 那倒数第二三段原文 We hope you will never have a problem or cause to complain but if you do， 如果你确实有抱怨的话，那 please contact our complaints handling team， 然后后面明显是一个什么地址 at post office box， 那么面是一个邮寄的地址 or 并列结构或电话，所以说原文是邮寄信和电话都可以，注意那个 or， 那么驳斥了这个题干中的表达啊，驳斥了这个题干中说的都必须用电话啊唯一的表达。那么第七题 customers are not charged for the call when they report a fault in supply， 那这个消费者不会被收费啊，当他报道一个这个能源供应的失误的时候啊，或者一个问题故障的时候，你不会被，你打电话呀不会被收费，你去打电话告诉水管公司，哇，你们怎么停水了呢，这种电话不应该收费。同学们啊，很多同学想在中国是要收费的吧，同学们，中国你报道这个可能是收费的啊 OK， 但是你拨400电话是不是不收费啊 OK， 然后当然在国外是不会收费的，同学们想这个很正常，你出了问题我不知道你赔偿就不错了，我打电话通知你啊OK， 那是你的问题啊，怎么会收我的电话费呢？所以说肯定是不收费的。我们看到最后一个三段，说 supply failure， if you experience， 如果你体验到了经历了一个任何问题，是我们能源供应中的任何问题，电力供应， please call free on， OK， 所以说这个 free 这个含义在这里，一个是免费，一个是随便打，那随时啊的意思，那这里是到底是免费还是随时呢？同学们这时候怎么办，你拿不准的话就开始用常识来判断到底收不收费OK， 那肯定是不收费的，你的问题我给你打电话肯定不收费。 Alright， 好了，这就是 true false not given， 简单吧，怎么会错 OK， 很简单吧， true false not given， 好了，没问题。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一个 heading， 那在 heading 当中考这种 heading 是非常少的，107页，同学们稍微说一下啊， 107页就是间隙，我们往后翻吧，就下面一篇文章考这个 heading 很少，因为它的文章不可能太长，都比较短， 所以说你看到这是生活中的如何使用微波炉，哇，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我们稍微看看单词的对应，看同学们的单词对应能力怎么样。这时候怎么做呢？你先不用去看 heading，很多同学说我先把 heading 看一遍，没意义。OK，这 heading 也短，而且看了你也记不住这么多 heading。你应该是先有心中的感觉，然后再去看 heading。首先一上来看 A 段，说一个微波炉 cooking times are much shorter，很短，比什么？比其他的。啊，这个蒸煮的时间，It's essential that recommends cooking time。这个句子里边老在说 cooking time，cooking time。那明显，如果我来，OK，如果我来出 heading 的话，那是 cooking time 的特点呢，微波炉的 cooking time 呢。然后我们去找 cooking time，结果发现第四个 heading、第五个 heading 都有 time。然后呢，请注意第五个 heading 的 cooking time。同学们请注意这个 rapid 这个单词给我画一下，第五个 heading 当中有一个单词叫 rapid，请找出来，在 A 段里边。A 段里边，rapid 这个单词同义词对了，是不是 much shorter 啊？OK，是 much 没找着，间期的，我正在讲间期107页，OK，所以说第五个 heading 当中 rapid 这个单词等于 A 段里边的 much shorter。OK，好，我们看 B 段，Take care when heating small amounts of food, as this can easily burn。我们要小心哦。OK，当你加热这个很少的东西的时候啊，small amount of food，比如说一个小包子啊，或者一个鹌鹑蛋呢，啊，你去加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OK，因为它小嘛，所以说一下很容易过度加热了，对不对？然后呢，as this can easily burn，它很容易燃烧啊，干，并且着火。如果你加热太长，always set short cooking time，要短一点儿，然后经常的检查啊，这太简单了。那么对应的是第七个 heading，small quantities of food。注意那个 quantity 等于 small quantity 等于 small amount。这道题要说呢，就考一个单词对应，就是 quantity 数量等于 amount 数量啊。C 段。Take care when heating dry food，一定要小心啊！当你加热干食物的时候，什么叫干食物啊？什么面包啊、巧克力呀、whatever，OK？很多人说，嘿，后面一个单词看不懂，没关系，你看懂面包就行了。并列结构我是最喜欢的，只要看到并列结构，就是 A B C A B C and D，就是A 和 A 的小伙伴们看懂一个就行了啊。所以说这句话这个自然段的理解是要小心加热干食物，比如说面包，这个很容易 burn 啊，然后呢很容易 catch fire。啊，叫做干食物，我们来找找干食物吧，去找 dry 的同义词。结果它的改写非常有趣，改写了倒数第二个 heading，low in moisture，moisture 这个单词，同学们请小心啊，这个单词叫做湿度啊，对不对？就湿度很小的食物啊，没什么水分的食物，low in moisture。这道题考的 dry 这个同义词，很有趣啊，请你画出来 dry 这个同义词。好，第一段，small processed meats。Some processed meats such as sausage 后面又不认识了，没关系such as 比如说这个香肠有什么不认识 casing 不认识 OK This must be pierced by a fork fork 总认识吧你说啊好说好说不认识这叉子 OK before cooking 好了香肠和叉子什么感觉同学们想象一下你有常识没有你用过微波炉就应该知道吧香肠外面有层膜，有层皮儿。我们要加热香肠的时候，是包括西红柿什么的，是不是我们要在上面扎点眼儿啊？不然的话，这个香肠会爆啊，里边很热，嘣啊，是不是感觉 burst 就会爆？OK，明显就是这样的吧？啊，包括后面说，当这个整个水果啊，比如西红柿 whatever 要加热的时候，要小心啊。所以说，我们找出来的是这个第二个 heading foods with skins，注意那个 skins 等于 casing。等于第一段的第一行里边的第一句话最后一个单词 ，OK，它有皮儿 ，OK，用刀叉把它插破、戳破，没问题啊，很好。好了，接下来如果同学们这个没有这个生活常识，这个自然段读起来可能有点痛苦啊，就是选起来有点累。但是做完之后，其实你没做过、没用过微波炉 ，OK，为什么会出这个题？我一直在想，同学们很有趣，因为我先插句题外话。哎，不是题外话，为什么出这个题，我觉得特别好。为什么读完这个之后，如果你在家大老爷们儿不做饭啊，全是你太太帮你做啊，平时很少用微波炉，只会啊30秒啊100秒，反正只会按 number start。其实这些常识你都不知道，很少用啊。那么这个读完这篇文章之后，你不光收获了英语啊，而且呢收获了这个生活中的常识和安全知识。你出国之后啊，真的会好好用的。然后房东呢，你不会把里边真的炸得乱七八糟，特别脏。然后房东天天骂你的。我在国外就是平时怎么说，在国内很少用这些东西，确实是，那都在吃盒饭，天天在外面吃，很少自己做啊，都住宿舍里边，也没微波炉那个时候啊，我们宿舍没微波炉，所以说没怎么用。出国第一次用微波炉，确实是，就是我记得是做什么呀？就是 那个西红柿吧，不是西红柿，是热的一个什么东西，忘了，好像是个鸡蛋是什么的嘛，热久了把它炸了。OK，那房东很不高兴。后来包括这个炸什么炸鸡腿啊，都能搞得很整个这个厨房，what a mess。OK，所以说了解一下，我觉得挺好的啊，学到知识，阅读就是挺有兴趣，读完之后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啊，不要把就觉得雅思阅读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每次读完文章，我都说哇，学到这个知识了，哇，读完蝙蝠，哇，原来蝙蝠是这样的，读完那个大猩猩，哇，原来大猩猩还会自己给自己看病啊，治病，挺有意思的啊，不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啊，读完考古学的文章，哇，原来这个，大西国是这样的啊，巧克力还有这么多历史，对不对？那读完之后你会学到知识，你真正用英语在阅读，不是在做英语阅读，是用英语在阅读。好。不说了，请看 E 段。当加热一些汤 （soup）、sauces and beverage，就是这个单词不认识就把它搞定啊，就是液体嘛，都是液体嘛，soup 嘛，汤嘛，或者饮料嘛，什么什么。但是说 heating beyond boiling 这个单词，你要注意 boiling 沸点嘛，那不可能是固体有沸点吧，气体有沸点吧，那明显是液体嘛。还有那个什么 bubbling 啊，冒泡，咕咕咕咕咕冒泡。那这些单词呢，你看这些单词都对应什么？对应液体，就最后单词 liquids。所以说这个 heading 就是单词对应，同义词对应。你看嘛，所有的题都同义词对应。F 段，When warming up food for second time，当加热一个食物第二次再加热的时候很重要，要干这个干这个。OK，那明显后面的这是第二次加热，再次加热的时候要注意的。你稍微看一看，如果选不出来，我觉得不可能吧。第一个 heading reheating，那个 re 就是等于 second time 嘛，warming up 等于 heating 嘛。OK，同义词替换。记得，It's important for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oven that is wiped out regularly。很重要啊，安全使用这个 oven 什么的很重要呢？一定要怎么样？经常去擦拭。Wipe out，use warm。如果你不认识 wipe out 这个单词，wipe 这个单词的话，擦的话，啊，那么就用湿的什么什么 water 水，然后呢 cloth 叫做毛巾，这些东西认识吧？OK，毛巾去干嘛？同学们想一想得到，微波炉里边有用什么？用水，用毛巾，那不是清理，是干嘛？然后 and use it to remove 移掉什么？用毛巾去移除什么？就是 clean 吗？第三个 heading 清洗吗？太简单了，都不好意思讲。所以说，我觉得我一直没讲 G 类的很大原因，因为太简单了，不好意思讲。OK，但是同学们请注意，A 段到 G 段，你看吗？都是单词对应，我一定要提醒同学们，同义词要极度敏感。在去年我公布这个考点词和同义词理论之前，整个中国雅思阅读教学天天在强调 keywords。然后呢，我就说了，去年我们就开始公开，这个我们这个流派开始公开同义词的重要性。OK，你不用怀疑，为什么我们这个流派公开的？因为同学们现在市面上剑桥四到九的所有，包括 G 类 A 的每道题的同义词替换这个书。就是我们出版的，OK，这么重要，你看这同义词替换这么重要，为什么没有书呢？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重要性呗。所以说我们叫做无招胜有招。我非常高兴的看到整个现在阅读行业，不是阅读培训，雅思阅读也好，其他的阅读培训也好，都开始强调这个原文中和题干的同义词替换了。所以说我其实你看得到，我们这个流派不太强调每个题型的各种题型的做题技巧，但是特别强调同义词替换的敏感度。OK。这同学们看得到我们的考点词真经，其实就是每个单词的对应解析。好了，不再多说了。来，接下来我们请看到剑九。最后了啊，我刚才讲完了单词填写题啊，谈单词填写题，讲完了句子题，讲完了段落题，其实都是单词在替换。接下来我们看到剑九的 matching 匹配，我们用一个剑九的，同学们打开剑九啊，剑九，打开剑九。那请翻到剑九的这个第104页，啊，找工作这个我特别喜欢，因为同学们出国之后，天天在国外，特别是移民的同学，在国外经常找工作嘛，对不对？这个工作干着干着不高兴了，在报纸上又去看一看，OK，你会大量的看到这个报纸上，这种广告，天天看，天天看，你现在就要看得烂熟。很多同学我最讨厌这个104页，我最讨厌看这个。那你出国怎么办呢？你肯定特别喜欢看这个，OK，在上面找到你的前景，找到你的前途，找到你的人生的第二次开始啊，找到你职业生涯的通道，一定要喜欢看这个，OK。好了，OK， 啊，直接看，直接看一百，嗯，同学们不知道，直接写，对，直接选那个罗马数字，第一个 heading 量104啊。我说过，同学们，我们在国外刚开始出去的时候，在国外看到天天看这个报纸，英文报纸上一看有三类工作，就是这个雅思只考一类，而考两类，很有趣，有三类工作，哪三类呢？第一个是 part-time job，part-time，你看嘛，比如说哪些是呢？比如说 cleaner，OK，还有什么呢？vehicle maintenance engineer，听过吗？Vehicle maintenance engineer，这个叫做汽车维修工程师，不对，就是洗车的。OK，你看大街上不是有这个中国不是有很多这个洗车房吗？啊，你拿着水管给你冲车的，就都叫做 vehicle maintenance engineer。OK，我们看得到的，很有趣。然后还有什么工作？比如说，对了，反正就是那个 part-time job，什么切洋葱啊、做面包啊，whatever，我做过的很多啊，这种 part-time job。那同学们啊，留学生出国基本上做 part-time job 比较多，而且移民刚开始出去，如果找不到一个长期的、开稳定的工作，你肯定也要去做 part-time job，先适应当地的这个工作氛围，有一些这个工作经验，然后呢，别人好给你写 references，给你写推荐信嘛，你将来要去找政府的，比如说这个全职的工作的话。第二个就是全职的工作了，全职工作当然好了，full time，OK。那除了这两种工作之外，当然还有一种工作叫成人工作啊，是报纸上最多的，你将来出去看到的 adult industry，啊，在国内当然叫做色情行业了啊，在国外叫做成人行业啊，adult industry，很有趣。我说过，我曾经看到过这个，曾经去问过啊，因为那报纸上写的特别这个简洁，就是这种，你看一短片儿，直接说这个 sunshine boy wanted 啊，这个标题就是 sunshine boy，比如说 A 选项，你看到那个 A 这个图。它的黑体就变成 Sunshine Boy Wanted，然后阳光男孩需要，然后比如说下面那个 Bright，他就给你写 Handsome，啊，什么 Friendly、Enthusiastic、Energetic、Whatever，好，一些形容词，然后下面是说有尊严，OK，你能保留你的那个 Dignity，OK，怎么怎么着，然后前后门出入，说公司里面安了 Camera，还有前门有后门，OK，Back Door。Front door，你可以不避开熟人啊，看到 camera 里边熟人来了，然后下面就是请打电话，日薪过千啊，每天挣好多钱。我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我就阳光男孩就打电话一问，结果是哈哈成人行业啊，你就别问了啊。说这种东西都是你要经常看看多了，挺有意思的。好，不说了，这就是我觉得特别喜欢的广告这个匹配，但是却不感觉啊，感觉不想做，看得乱，觉得烦，觉得累。同学们，这应该我特别喜欢看，请看106页。106页，好，请看到106页，见九106页，一题到六题，这种匹配题呢，同学们听好了，这种匹配题的做题方法和前面几种题完全不同，OK，它不是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来，它一定是乱序。当然了，如果匹配题都顺序了，那还匹配什么呀？还要你来匹配。所以说，请看到一到六题，你如果同学们稍微聪明一点，你会发现，不是稍微聪明一点，稍微仔细一点，你会发现，这个原文呢有 A 到 G 选项，明显有7个广告。题目呢给你出了6道题，而且呢题目没有出 NB。什么叫 NB 呢？就是让你多选复选。那明显每道题呢是一一对应，而且有个自然段它不选。就是你如果一个广告选一个哥们儿，选中了一个广告，它就不可能这个广告还在对应另外一道题。你听懂我的意思了？任何一个选项只对应一道题，而且有个广告呢，它是没有人去这个适合这个广告的。OK， 比如说 Sunshine Boy Wanted。好了，请看第一题。所以说我们的打包做题呢，什么叫打包做题？匹配题一定打包，把一到六题的所有 keywords 画下来，这是要考察你对 keywords 的同学们画的功夫了。请看第一题，一个哥们儿，这个人怎么样呢？Two small children， 有两个小孩儿，带两个孩子的人 ，Who wants a few hours 啊？几个小时 away， 一周只做几个小时 of unskilled work 啊？这个不是技术工种 ，in the early morning。好了。这个哥们儿他的定位词其实挺多的，这道题的定位词挺多。首先 small children， 两个孩子。第二个 few hours， 一周只干几个小时的活 ，unskilled 没技术。然后 early morning， 请画下来这些词。好，第二题，一个哥们儿 with no experience， 没有经验，可以。然后呢 ，who is looking for short term full time job， full time job， full time， full time， short term， Monday to Friday， 啊，没有经验 ，Monday to Friday。第三题。A live student with no experience， 又是 no experience， 所以说同学们你注意第二题和第三题都同时出现了 no experience， 明显 no experience 不能区分这个二三题的特点了，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有效的 keywords， OK， 所以说这里你要重点往后看，就不要去记那个 no experience 的感觉了。 Who cannot work on weekdays， 注意这个表达，不能在这个工作日工作，那只能在周末工作了。于是第二题和第三题的最大区别是，你看 第二题和第三题的区别是，要么是学生人不同，最大的区别是 Monday to Friday，二题是周一到周五工作，三题是只能周六周日工作。好，第四题，A person with more than 20 years，好，就花他就行了，20 years，20年的经验。然后后面再往后看，in catering 在服务行业，服务业 cater for 叫迎合，这个餐饮业嘛。Who'd like to run a business？自己要去 like to run a business，同学们请注意了，不是打工啊，run a business。第五题，catering，你看第四题和第五题又同时涉及了 catering 这个单词，所以说 catering 这个单词又不能成为第四题、第五题重要的比较区别性的 keywords。所以说，第四题我们要注意到20年，第五题，a catering college graduate who is now looking for his first full-time job，first full-time job，OK？好，第六题，a person with many years experience working in hotels who is now looking for well-paid part-time employment in hotel。那请注意，这个里边是 many years。第六题那个 many years 和第四题那个 20 years 感觉又很难区分。你看它的设计题目里边 keywords 很多时候你画的 keywords 好几套题都有，就是你找起来就麻烦，所以说不能用一个 keywords 去定位。我们经常用好几个 keywords 同时定位同义词。那请注意那个 hotel 是重点 ，OK， 而且是 well paid part time， well paid 啊，高薪，希望找到一个高薪的啊这个旅馆里的行业。接下来我们直接看吗？请看 A 段。那 A 选项 A， 好，104页第一个广告，我们看到 Help snack bar serving person，OK，然后是 Bright friendly experience not essential， 请注意这个 experience not essential 就不需要 experience energy and enthusiasm absolute must Saturday and Sunday only， 好，请注意画下来 Saturday and Sunday only 只是在周末工作 ，OK， 这时候我们看到感觉到对应到第几选项这样呢？我们请看到第三题的第三个选项，来，同学们拿着笔，在第三题画几个词。第一个词 lively 这个单词 no experience not weekdays， not weekdays 已经对应了只在 Saturday and Sunday， 那么 no experience 对应的是 experience not essential， 那最重要的就是 lively 这个单词活泼的这个单词是不是等于什么呢？等于energy enthusiasm 啊，热情吗？你有能量吗？感觉你特别活跃吗 ？OK， 这种单词的改写，就是当看完它的时候，你毫无疑问选给它没问题。好了，看到 B 第二个广告，那么看到一个 hotel 这个表达，然后要求的是 part time， 要求的是 part time。a part time silver service， 然后往后看 only。Applications with experience. OK, only applicants 就是你的这个申请者啊，必须是有经验的，并且有这个很好的这个 good reference. 同学们，我说过这个单词叫做这个推荐人呢 ，reference letter. OK, 然后就在 hotel 里边，然后是一个兼职工作，然后但是要有经验。同学们，对应的是第六题了，有经验 hotel， 然后呢是这个hotel 经验，然后是 part time OK， 然后当然注意到那个 well pay 等于这个广告里边的 excellent wage。 同学们，你现在发现呢，如果你看懂一两个词呢去做题呢，很可能会做对，但是有可能做错。如果你一道题干里边看懂三组以上的单词，三组以上和原文中的同义词替换，基本上这道题的错误的可能性很少。如果你能看懂四组以上的同义词替换，那就没问题了啊！你看到4点以上，那100%的正确。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我们这个流派的，考完雅思之后，还没等出分呢，就说老师我9分，你看着啊，就真的是9分，真的。哎，上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一个同学考完之后问我，老师 true false not given 我写成了 YNNG 给分吗？我说给分，然后我还 at 了梁康老师，因为梁康老师正好是这个我们的贵学的梁康老师，因为正好是给你们改听力和阅读的这个阅卷官嘛，每次周六他就周六周日他就会给你们改卷子嘛，他只改阅读和这个，因为老外改写作，所以说这个中国的老师呢会选一些去改，他是阅卷官嘛。然后我跟他问过，他们也沟通过，我们也开过会聊过这些事情，那肯定是 yes no not given 和 true false not given， 你怎么写都得分，都得分啊，只要你写 true 你写成 why 也可以。于是我说没问题，然后他就说好，那肯定9分，哇，真是9分。这是怎么达到的，同学们？就是我们平时做题的时候就养成这种习惯，尽量多的看懂它的同义词，你就能尽量多的提高你的正确性。好 ，C 选 C 这个advertisement wanted from January to July， 这一段时间呢几个月的工作了 ，a nanny career for 逗比啊，两岁大啊，很有趣一个小孩儿啊啊，然后呢这个保姆，那么 formal qualification not as important as a sensible, warm, imaginative approach, blah blah。那么看这是一段时间的工作，那么一段时间，这时候我们看到去再去看一到六题哪个项有这种感觉呢？那么就注意到那个 C 选项了 ，no experience， 因为他说这个经验不是特别重要啊 ，qualification。Former 啊，以前的这个 qualification 不是特别重要了，没经验也可以了。然后呢，是一个 short term full time short term， 因为它是几个月了。Full time 我们再 check 一下是不是 full time， 是的，八点半到晚上五点，哇 ，Monday to Friday 那就是 full time full time job， Monday to Friday 没问题，所以说确定选它。那请看到 advertise 第105页。说 cleaner required for 12层的这个 modern office block 啊，做打扫清洁卫生 in a station row blah blah， 然后呢每天两小时 Monday to Friday finish work before the office open， 就完成工作在这个开门之前，那就是 early morning 的感觉了。那我们稍微选一选，然后同样做这种同义词，听完第一题结果发现 two small children 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呢第一题题干里面 two small children 是没有意义，是一个幌子。 a few hours unskilled worker 和 early morning 我们都对应得到， early morning 对应了 few hours 就是等于 two hours， unskilled 同学们对应什么呢？ cleaner 需要这个技能吗？谁都会，对不对啊，清洁工，所以说这就是 unskilled， 没问题啊，对应的挺好。好了，一段呢，同学们请注意，这样的 soft finishing 叫室内装潢公司怎么怎么着，没有出题，我就不想多说了。接下来我们看到 F 段这么说的 ：full time cook 全职厨子 for new and exciting cafe venture， good conditions， pay and hours can be negotiated。啊，可以谈工资面议，同学们来看好了 ，pay and hours 工作时间工资都可以啊面议啊 ，negotiated 这个表达哈，背掉这个单词。当然选出的是第五题了，注意那个 cook 等于 catering 餐饮业，找一个全职的工作。啊，如果你确定不了这个选项呢，当然可以先做下面的 G 选项 ，OK， 先看到下面的 G 选项。那么 G 选项说，有出租。这个不是找工作了，是 to let， 叫出租。同学们 ，ideal for very experienced， 就是50个座位的餐厅，那么非常完美，对于那种非常有经验的人来说 ，looking start up on their own， 自己开公司特别好啊，自己创业特别好的50个这个座位的餐厅去出租，那么明显其实只能对应第这个 G 选项只能对应第四题了。A person with more than 20年的经验，然后在餐饮业对应的 restaurant， run a business 等于 startup on their own， OK， 自己开餐馆。那所以说，我很快讲完了，同学们。但是真实考生们做的时候，可能一遍读完，就是你记住一到五题、六题的 keywords， 然后在原文中你要不断的去翻。请注意 ，matching 题比较烦的就是你不断的翻，因为 keywords 你记得多，很容易忘。读完一个广告你就要翻过来看一遍，哇，读完一个广告你就要翻过来看一遍，争取 A 到 G 选项广告全部读完的时候题目做完，如果做不完还剩一两道题你再去对应一下，就是这样的。你不能，反正不能一个题一个题做。什么叫一个题做呢？我做第一题，哪个广告适合两个孩子早上起来，我有两个孩子，我早上起来工作的啊，把整个广告 A 到 G 读一遍去选，那麻烦了，那有5-6道题你要读6遍原文。所以说我们是打包做题的。好了，这就是 G 类阅读当中前面的 four sections 出的所有题型 ，OK， 它的做题我带着同学们来了一遍，希望呢对你有帮助和有感觉。我们先休息5分钟啊，待会儿再往下讲。OK，let's move on。来，同学们，这个课间呢，刚才休息5分钟的时候呢。我正好转了一个同学的微博，又是同学们那个高分汇报啊，你可以看看那个8.5啊，说这同学很谦虚，我知道8.5在真经派不算什么阅读，但希望你们讲书 ，OK， 没问题。那是这样的，同学们，他是强调总纲，刚才有同学们也在讨论，我希望你们认真看总纲这本书，因为所有题型的解题技巧，不管 A 类、G 类，总纲都是相通的，因为它的命题思路还有 True False Not Given 的命题模板，有7大模板，完全一致。 OK，而且很多同学记类同学丢分呢，除了前面，如果你多去适应，多看看记类的这方面的这个材料，你可以在网上，平时在英语的一些网站上，比如说到英国的同学 BBC，啊，到澳大利亚的同学 ABC，啊，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啊，www.abc.com.au，AU 啊，澳洲的域名啊，然后这些网站上你可以去浏览一下生活类的，比如说看看国外的房产行业怎么样啊，找工作啊看一看呢、啊，买二手车看一看呢、啊、，OK，租房子呀看一看呢、啊，啊 market 市场啊行情啊，这读读这些广告，读读这些说明文都是有帮助的。OK，你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提前准备了解 G 类的一些单词，生活中的常见单词。因为很多同学可能考 G 类不是特别熟，因为你平时啊，特别是我们大学读的很多单词、很多文章，基本上都是学术类的文章，很少读生活类的。这是 G 类考生的一个对 A 类考生来说相对来说可能有点弱的。但是呢，你如果平时我在考前多去上上这些国外的网站去读一读，我觉得不仅能够让你提前去熟悉国外的。就这个什么价格吧，或者是说 whatever 生活中的这个物价消费啊，看看他们的风土人情啊，然后呢还可以对你对这个 G 类的这个阅读提高呢是有帮助的，熟悉就行了。G 类仍然在我来说不是，在我看来不算难，但是后面那篇文章 A 类的文章呢会比较难，同学们，因为它各种题型的组合不是按照先做第一题型再做第二题型的。一定要小心，我们很可能先做后面的第二题型或者第三题型，然后顺便去做第一种题型，是我说的两种题后做优先细节题。所以说总纲那本书很薄，当时我定价非常低，大概在网上就十几块钱、20块钱不到。很多同学说这书定价太低了，但是我真的是希望我们这个流派的一些能够公开的一些技巧能够帮到大家。很多同学通过那本书提分，真的没有人看过那本书后悔的。就希望你们认真去看一看《雅思阅读真经总纲》这本书。真经我不建议，其实我不太建议你做，因为大部分是 A 类文章的这个，可能对你后面一篇文章很有帮助，但对前面的，帮助不大。很多同学问我以前出过的专门有一本 G 类的这个教材，我不建议你去看了。为什么？你记住，我到至今为止在雅思行业，我出了30几本书，可能是出书赚最多的前面不知道是第一还是第二，反正出的很多，30几本书，只要是我主编的，听好了，只要挂的我名字，我主编的书呢，我都不希望你们去，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知识性的价值不是特别高，因为主编主要是我写了一个提纲，然后交给老师，来你们写，按照我的提纲来，基本上不是我每句话自己去写出来的。如果是我编著的呢，基本上这本书就是我一句话一句话我自己去写出来的。我能，你要不相信你就去看嘛，对不对？OK，所以说，我觉得我推荐我编著的书，大概是这样。好了，接下来啊，对，买会学 logo 的可以啊，会学 logo 的可以。好，顾老师的手把手写作呢，同学们反响很好。我建议你们去看一看，OK？这个特别是对这个语法，特别是不是特别好的。然后呢，反正这本书的这个口碑很不错啊，手把手的，当然最简化呢，同学们也可以去看，没问题。但是口碑也很好啊，也很好，都很好。好，不再多说。好，接下来我们要说 G 类的写作的问题了啊，G 类写作的问题了。接下来，请大家看我们的讲义啊，讲义，我们来先来看一看。我写了一首诗，这是即将。当然，如果同学没有最简化呢，你马上考了。我觉得你明年再考，你可以不用看我们的最简化。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升级成另外一本书了。因为最简化，我发现很多同学领悟不到它的精髓，所以说我就把它改写成了一本总纲，完全包含最简化的所有内容，还加了很多新的内容和阐述在里边，会变成《雅思阅读真经》总纲一样的非常好的书，更好的书啊，能够超越它的。很多同学说难超越，我觉得只有自己超越自己了。OK，然后在总纲里边呢，我每一章前面写了一首诗，不叫诗，写着玩儿，打油诗。请看，你的讲义的第一页，我写了这么一个表达。这章叫信手拈来，就是书信嘛。说一朝可悟，一天你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诀窍是什么。然后呢，我说书信有规范，一定要记住啊，写书信的规范。规范指的是落款和称呼之间的对应，落款配称呼，不同的称谓啊配不同的落款。内容呢，你写的书信的内容一定要合情理。真正的高分作文是读者能够代入的，就读完之后真实性特别好。 OK，绝对不像你这编的。待会儿我们来看啊，就是同学们，你的真的书信作文要是高分的话，一定是内容合情，你读者能代入，然后想象力驰骋，主体段平衡。这两句话待会儿我们来解释，就是一定要考察你的想象力，而且主体段落呢，每段三句话，你不能一个自然段特长，一个自然段特别短，这是要扣分的。然后最后我说一句话，考官读完心神动，读完之后，就是这个意思，特别准，特别真，以假乱真，就是明明是你编的一封书信，但读起来像真的，哇，这就是高分。好，希望你能够体会这首诗它真正的含义。如果你能悟透这首诗呢，能够真正理解这首诗的含义呢，其实书信类作文它的所有关键你已经找到了。然后呢，我说过书信类作文比 A 类的要难，因为它真的要考察你的想象力。好，我们闲话少叙，开始了书信作文。来，接下来可以看。然后，当然，同学们，电子版没问题。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看电子版啊，你省点钱呗。最简化，你看看电子版。如果你觉得好的话，你再说啊；不好的话，你看看电子版也不费钱。所以说我推荐大家都去看看电子版。OK，了解一下我们。好了，你看，请看 PPT。首先，同学们，书信类作文对你的要求是：你要编造时间、编造地点、编造人物的名字和你的关系、编造事件，经常要编造原因。所以说，同学们，编造能力。这是 A 类考生根本不需要有的，但是你是非常需要的。然后呢，要合乎常识和逻辑，合情合理，主体段平衡。一般来说，主体为三段，因为它有三个 bullets，每段写3到4句话，写三句话。一般来说，这个150字，我们写9句话差不多，9到10句话。OK，每段3句话平衡。注意词汇、语法、从多样性、正确的书信格式，就这几点你记住了啊。这还有一点加在旁边，叫做时态。我发现了你们的这个书信作文里面有时态问题。好了，我们先来看一篇考官的范文。OK，我们来一起看到 PPT 啊，或者你看到翻到咱们讲义的这个第三页，讲义的第三页上面有讲义的第三页。我们先去看一个这个官方的范文，然后考官有评语的一个官方范文，很有趣啊。Sorry，不是在这个不是第三页，就在 PPT 上，应该是我只放在了 PPT 上。好了，我们再看 PPT 吧，去看 PPT。哎，看好了啊。什么叫编？来看好了，然后这是个题目是这样的，我们写 G 类的书信作文啊。首先，同学们，但之后我就说先写还是后写小作文的问题哈。看好了，next month 上个月你有一个 holiday overseas 海外有个假期，在这个假期呢，你和你的一些朋友待在一起，请注意题干 some friends， 也就是说你这个信是写给 some friends。They have just sent you some photos of your holiday. 他们发给了你们这个假期的照片。好 ，some friends. Thanks them. 注意了，一上来有三个要求，相当于这个 G 类书信呢，中心句中间三个自然段的中心句的全给你写出来了。第一个中心句，感谢他们；第二个中心句，解释为什么没有及时回信；第三个邀请，感谢、解释、邀请。好了。而且注意到是 them 他们，首先感谢他们这个照片，感谢 holiday， 你一定要扣题啊，不要光感谢照片呢，一定要感谢收到这个照片，谢谢你们了。这个 holiday 啊，哇，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你们给我提供这个 holiday 啊，跟你在一起。然后为什么没有及时回信？说这个 photo 是关于什么的？你要去想象，不能光说 photo photo photo， OK， 一定要具体。你的想象力驰骋开始了， holiday 在哪里呀？玩了什么呀？ holiday 想象力驰骋。他们叫什么名字啊？都是你的想象力。接下来解释为什么没有及时回信。其实很多同学平时没有及时回信，回 email 都是因为你懒，包括你们的这个都是因为你懒，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一定要想出合情合理的原因。我读完之后确实认同你的这个 excuse， 认同你的解释，我不会怪你。OK， 这个很难得。你真的找了一个原因，我觉得啊，确实是我能够接受，没问题，很正常。OK， 能理解 ，understanding。OK， 很好 ，understandable。那么同学们请注意了，这种解释呢就是高分了。我读完之后，考官读完之后觉得我是你的朋友，我特别能够解释你，没有邀请他们来，就是读完之后，读完你的邀请之后，我特别想来。OK， 读完之后，哇，我恨不得马上就飞过来。同学们，这种书信就是高分作文，明白了？所以说我经常要把一封书信要具体，要编造，想象能力特别重要。说 G 类考生一般来说写书信啊，待会儿再说。同学们，对你们的能力要求很高，真的很同情你们，同情大家啊。A 类考生没有这个，就是抄，那数字在增长，这个在下降，你不用去想啊，反正就是在增长，这个就是在下降，有点难。好了，咱们的讲义的第二页有哈，讲义第二页非常好啊，同学们提醒我了。好，也可以看 PPT 啊， 你们看不到 PPT 看讲义。好了，接下来这是一个哥们儿写的，这是在这个剑桥雅思七号，好像是七号里边的。好，我们来看，首先这个很好，创造了两个人 ，Dear Tofik and Lina。同学们 ，Zen 啊，朋友啊，你不能是一个人啊，是两个人，很好。I'm so glad receive， 非常高兴接收到你的照片，你们的照片。When we were in Singapore， 编造了一个地方，在新加坡的照片呢。The photo are so nice， 如此的好和 bright 这个单词有点问题。什么叫做 bright？ 很好，很 bright， 很明亮。同学们，这个用词不当啊。什么叫照片明亮？曝光过度啊啊！你们的照片太好了，要曝光过度。而且曝光过度，这考官读到这儿就笑了啊。They remind me for 这个是 of 啊，应该是 of。他提醒我啊、，special holiday 跟你们在一起特别特殊的假期，有多特殊啊？也让人这个不是特别准确啊，用词不是特别准确，特殊的假期啊。I'm sorry， 啊，这是第一自然段，同学们请注意，这是第一自然段完了。I'm sorry because， OK。I'm sorry because， 我非常道歉 because， 因为 I don't write a letter to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I came back to Melbourne。 当我回到墨尔本的时候，我的老板呢要求我两周的训练培训在 Wellington New Zealand 啊，有地名啊。I don't have any time to tell you， 我没有时间告诉你啊， because it happened suddenly。 好，往下解释为什么没有给你寄回信。 My company wants to change the system of computer into the online system. All of these staffs must have training first before the system running. 好，再接着解释，同学们请注意了，他这篇文章中间有两个自然段，看到在写第二个点，第二个 bullet， 所以说已经主体段不平衡了，主体段不平衡了。好，请看第三自然段，最后一个自然段。I hope you can come stay、with me during next holiday。我希望下个假期你能来。My address is， 我的地址是888 Triple A， Little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哇，同学们留下了一个门牌号码，我的地址在这儿。You can come to me first if you have a plan to visit。那当然，这个句子后面这个句子你可以背很好。If you have plan to， 如果你有计划来的话，你可以联系我。怎么联系我呢？我的 address 也很有趣，这个不合逻辑。同学们，你邀请你的朋友来，就留个地址、门牌号码，也就是说你就找来呗。就是我门牌，某一天我一开门，哇，你来了，站在门口给我一个惊喜，哇。或者某一天你来了，一敲门没人，我去工作去了，我上班去了，这明显是不合逻辑的。这个考官读到这儿的时候就知道你完全是凑字数。嗯，这一行你看多少字了？留个门牌号码。好了，不再多说。那最后呢 ？Thanks for your kindness. I'm looking forward for your reply. Your sincerely, Victor. 好了，同学们请注意了，你看到考官的评语啊，五分。读起来这个作文还挺流畅的，同学们，你觉得了吗？这个作文读起来挺流畅，他说的事儿呢，你都读得懂。他在讲什么？其实没有大的语法错，但是每个句子没有硬伤，没有语法硬伤。OK， 都读得懂。但是呢，考官给了五分，为什么？因为你看，考官说了这么几句话，这是最重要的。The answer does not cover the bullets well because 没有回应 bullets， 大家知道三个点儿啊，那三个点儿在听力当中专门考 bullets。你知道啊，在雅思剑桥听力的真题里面，在学术类场景里面听到 bullets 不是指子弹，指的是你的文章啊应该多一些这个点儿啊，让它更加有逻辑 ，the format， 它这个格式看起来更加清晰。好 ，well because no thanks for the holiday。我们看看，首先是不是 no thanks？ 同学们，请看到的第一自然段有 thanks 吗？第一自然段，请看到啊，第一自然段，我特别高兴接收到你们的照片，这些照片很好，他们提醒我什么事儿？有不有 thanks？ 没有，被扣分了。同学们，中心不明确啊、所以说这是很大忌，没有中心，没有中心，这中心句一定先写。好了，没有 thanks， 然后呢 ，giving the address is not logic。啊，最后一个自然段，你看。给这个倒数第二站呢，给地址，这不逻辑。The second bullet， 第二个点呢，写的太多，因此这封信的目的呢就不清晰，并且呢调子不太准确，在 end of letter， 请注意这个语调不太准确，不太适合。什么意思呢？是指的你的落款不规范，你的落款是 sincerely， 同学们请注意了。OK， 落款是 sincerely， 大家应该知道啊，这是你的什么？它的题目是你的朋友 friends 一般来说，如果是不太亲密的朋友，我们说 best wishes。 OK， 正式的商业信函呢，我们才会认识的人呢，我们才会写 sincerely。 OK， 商业信函，我跟我的老板，我的同事，朋友之间呢 best regards 或者 best wish。 OK，或者亲密的闺蜜呢，with love 都是可以的。OK，所以说他说这个语气不好，这几点同学们，我觉得这篇作文呢非常有代表性，所以说我挑出来给你看。在这剑桥里边，我看到的这个 G 类的书信类作文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错误很经典的一篇范文，然后考官也说得很清楚它的扣分点，这几点同学们一定要去规避它。Here's 不好，同学们不好不好，这太随意。好了，同学们请看，再次看到，所以说你要编造，看到这个 PPT，所以说我要求你们编造要逻辑、合情合理、内容平衡，主体段为三段。每一段一定3到4句话要平衡，然后注意词汇语法的重要性。来，接下来我们来试一试，要针对了。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写。来看好了，请看 PPT。这时候同学们，我就不打字了，你节省时间，但是我就读就行了。我们来翻译，同学们看好了，如果我们来写这封信，第一个就用他的名字 Dear Taufik and Nina，第一个我们要说感谢。He thanks them for the photos and holiday。先感谢照片，你看，感谢你们寄来的这些照片。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说，这些照片很漂亮，他们怎么让我想起了和你们在一起开心的日子？OK？然后最后在第三句话，我想那是我至今最难忘记的一次假期啊，一次假期。好了，这三句话的翻译，同学们看好了啊。第一句话怎么写？按照我们的结构，请看到我们的讲义啊，讲义我们来套一套。好了，请看到讲义的第一页，第一句话。如果你不会写，你可以直接写 "I'm writing this letter"。我写这封信，"I'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thank you for doing something for 什么呢？感谢你们寄给我 sending these beautiful photos。OK，好了，这句话很简单吧？第一句话简单句，"I'm writing this letter" 中心句，"I'm writing this letter to"。OK，现在我能不能打字啊？OK，我干脆打出来吧，行不行？同学们一起来写，去来翻译。OK，好。可以打字哈，等我们把你们的这个，sorry，我就不打字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打字了。OK，I'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thank you for sending me those beautiful photos。然后第二句话，他们很漂亮，they are so nice and they are，比如说再加个形容词，他们很漂亮，这照片很生动，很漂亮啊，生动，vivid。人家 nice and vivid，或者人家 so nice and vivid that they remind me，那并且他们让我们想起，以至于他让我想起。如果你不会写 so that 这个句子，你就并列结构吗？They are nice and vivid and remind me of，让我们想起什么？让我想起日日夜夜，比如日子。Those exciting days, those beautiful days，前面用了 beautiful 了。Those exciting days and nights with you guys in Singapore，比如 with you guys in Sydney, with you guys in Melbourne。OK，我再说一遍第二句。They are so nice and vivid, and remind me of those exciting days and nights with you guys in Sydney。好，第三句话，我想，I would say that, I would say，我想说的是，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假期。比如说，由于你们的热情好客啊，你可以说 I would say it was it is the most wonderful, unforgettable, wonderful holiday in my life, thanks to your hospitality。如果你会写后面这个单词，最好了。Hospitality，由于你们的热情好客，好了，这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自然段，三句话，中心句先感谢，OK。为什么感谢？因为这个好，那个也好，照片也好，假期也好，我感谢你，简单吧？接下来下一个自然段，同学们，对，那是很自然的。Cheers，OK，Cheers，mine，对不对？还有你更简单，他，谢谢，还有他啊，不用谢啊。澳大利亚人的这个口语那更加简单。好了，来，对，Cheers 我们用了很多啊。接下来，很抱歉，I'm so sorry that，OK，可以，I'm sorry that I didn't reply。Immediately, I didn't reply in time. 很简单，很抱歉，我没有及时回信。中心句先写完。为什么没有及时回信呢？好了，同学们，你看，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假期过后我要参加雅思考试。来，同学们，请注意这个 ，You remember that 这个句型很重要，因为什么？特别的什么装啊？特别的装，对，就是，哎，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啊 ？You remember that I told you that? You remember I told you that? OK?就感觉这种，哎，是一个有场景的，有来回的，有上级的啊，有上级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很好。来，这个我没在讲义里面有啊，我放在 PPT 了。OK， 好，我正在给你翻译啊，同学们，你跟得上我，咱们一起翻译。I remember，你会写吧？你记得？I remember that I told you，什么呢？我要参加雅思考试。I would take IELTS test after this holiday。After that holiday， 可以吧？这个句简单吧 ？You remember that I told you I would take， 不是 I will， 是过去啊，过去我告诉过你 ，I would 过去将来时态 ，I would take out test out， I would take out after this holiday。So 什么 ？After I came back， 当我回到中国 ，I after I came back in China， OK， I had stayed in the library。For a month, okay, 或者 last month, 上个月 I had stayed in the library alone. 然后干嘛 ？And 每天和雅思死磕 ，cram for cram， 注意这个叫做临时抱佛脚，死磕，天天复习啊，天天集中复习，考前啊、拼了命的复习 ，cram for. Okay， 如果你不会用 fight for, fight against out every day.OK， 或者天天泡在这个图书馆里啊，天天看各种雅思的阅读材料、雅思阅读真经等等等等。OK， 好了，你看考官读到这个就会一笑，哎，很有趣，很真实。然后呢，昨天刚考完，第三句话，昨天刚考完，感觉还不错，是今天上午才查到邮件，看到照片，很开心。哎，当然了，你可以把这句话说得很简单，很简单。昨天考完了，是今天查邮件，我今天考完或者今天刚考完，上午才开始查邮件 ，OK？ 哎、okay, ，昨天刚考完，怎么说？你说主语是什么 ？I， OK， I took it yesterday and feel not bad， OK？ 我今天看刚考完，感觉还不错啊。So I 怎么样？这个上午查邮件啊 ，check my email this morning and blah blah 啊，很简单吧？就把这个表达完，好，没问题。这就是三句话。抱歉，原因啊要考试了，你要理解我啊。好，往下看。本来我想写英文的，但写了英文放在那里，同学们你都不会去想了，所以说我就干脆我把英文直接开始，我写的是一篇英文，后来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了。OK， 希望你们来这个练习很重要，同学们，如果你平时写书信那些都不知道写什么问题，你先把中文写出来，再去翻译，这个练习很好的，因为同学们写作文就两个问题，第一个。中文都写不出来，第二个中文有了英语翻译不出来，很多时候是中文有问题。好了，我们看，我真心的希望啊，我真心希望你们下个暑假能到北京来玩，这个很简单吧 ？I truly hope that， 不啦不啦啊，你们能到北京来玩啊 ？You can come to you can visit me， you can come to Beijing 啊 ，you can visit Beijing next summer vacation。你不用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ccommodation， 你不用担心住宿啊。怎么邀请他呢？你看，要不是一句话就完了。怎么邀请你？先不用担心住宿啊，你可以住在我的学校宿舍里。You can stay, you can live in my dormitory, my university dormitory, because 因为 my 什么 roommate 暑假都回老家了。OK, I'll go to their hometown during that time. OK, 没问题，很简单的表达。那我会 ，I will take you to visit Forbidden City, Great Wall, and we can play, we can swim. 我们可以游泳，一起游泳，在奥运会的水立方 Water Cube. 然后进定语从句修饰，这个 Water Cube 怎么样？曾经举办过奥运会，对不对？曾经举办过奥运会。That 怎么样 ？Held， 你可以说 held， 过去式 held Olympic Games， 啊，应该是2008年的吧？啊，2008奥运会的 ，OK， 哎。我真的很期待呀、啊 okay. 如果你们做出决定、If you make your decision, if you do have plan to visit,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很简单吧，同学们。好了，这种作文呢，上去就是高分了。你看，每段三句话，一定要让想象力驰骋。每段三句话 ，OK。除了写作是6，其他5.5，这怎么弄 ？OK， 没问题啊、嗯。所以说这个一定要会写。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两个同学的。同学们发过来的。好，第一个，我只接到两个同学的作文，因为我在上这个课之前，我发了一个微博，你没看到，那不怪我啊。我说你们可以提前把你们的G类的作文发给我，结果只有两个同学发给我，太好了。OK，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同学，他有代表性，有代表性啊，不同的分数。来，写成刚才那样，写成这样，我们来写成刚才那个分数很高的。好，先看这个，我们待会看看那个考官的范文，你再对比。来，请看这个。这个同学写的是，就是你在飞机上啊，当受到这个被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写一封投诉信。你看他的要求，第一个，say how you were ignored， 你被忽视了。第二个点 ，give some suggestion to fix the problem， 你的建议。第三个，如果告诉威胁他们，相当于是 tell the owner further action will be taken if the problem remains unsolved。如果你不解决问题，我告诉你，我得怎么样？我得采取其他的行动了。好，请看，Dear Sir or Madam，好，没问题。I'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express my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ervice of your airline company。这句话很好，没问题啊。考官看到这句话，觉得很流畅。我写这封信是表达我的不满了，就是你们的这个航空啊飞机上空乘服务的不满。上个周日，I accompany my，请注意与这个时态错，accompanied，OK，我陪同我的妈妈去加拿大。By plane, which belongs to your company。好，这个定语从句呢是没问题，展示了你的定语从句，但是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个飞机是属于你们公司的，你写着这个公司的，那肯定是这个不属于你们公司的飞机，你去写投诉信投到他那儿干嘛？就这个没有意义的。OK，好，那 everything is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都没看懂。However，每个事儿都挺好的，但是，当我问一个 staff member。For a cup of water，要一杯水，给我的妈妈要杯水的时候呢，He did not give me till the end of flight，到最后都没给我。It's apparent，那明显我被忽视了啊，就要杯水，你看你不给我倒，因此我特别不高兴。To this case，I want to complain to you，OK，我想向你投诉。不是，首先这个段落的结构啊，这是投诉嘛，OK，然后其实。首先，这是一个解决方法了嘛？哈，First of all，我希望这个服务员呢，没有给我水的服务员呢，向我道歉，给我的妈妈道歉。I have signed，不叫 signed，我记下了，这是 I take note，OK，I write down 可以，我写下了他的这个号码啊，他的胸牌号，这个不是 sign，这是你在别人的这个 sign 叫签字啊。比如说你拿着笔在别人的胸牌上啵写个字，那叫 sign，应该是 write down 啊，write down。我记下了他的啊。Second, I suggest that you should make a training. 你应该培训，所有的 staff 应该培训 on the flight. They should, 他们应该提高他们的 attitude. 这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建议不是好，因为有几个人需要培训，不是所有人，因为只是这一个人嘛。就这个建议呢，我觉得我是公司的经理，我一看到不会，因为一个人我就把所有的人培训一遍吧，他们都应该提高他们的态度。其实你只投诉了一个人，而且你说所有的都挺好，everything's fine, but 只有一个人不好。那就培训他就行了，所以说这个有点不合情理。第三个，如果这个哥们儿拒绝 say sorry，那么如而且你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要采取法律行动。看完这个，我就想起了一杯水引发的血案，啊，没必要吧？为了一杯水，你要采取法律行动，啊，公司的经理完了碰到一个神仙啊，这个读完呢不太合情理啊，就是这个 problem 呢，就是没给你倒水啊，有可能他真的很忙，忘了呢。OK，你说我可以理解，但是他不忙啊，我要了几次啊，他都不给啊。OK，你可以这么来去解释，所以说这个作文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不合情理。看完之后，考官觉得哇，这考生太较真了，我最好不要把他放到国外去，因为别人不给他倒杯水，他就要采取法律行动。我还是让他在中国先修炼修炼。OK，是这样的哈，对对，天才来的跑伺候是这感觉。所以说，同学们的作文挺有趣的。OK。语法没什么大问题，那你注意这个，你注意这个时态了啊，注意时态问题，注意时态，那注意这个合情合理啊，注意合情合理，哇，太厉害了，好吧，不再多说啊。Anyway，都挺有意思，每个人的，我先说同学们，作文每个人你不要嘲笑别人，每个人的作文都是从低到高。我经常在班上评讲同学的作文，OK，这是从现场拿来就开始讲。然后呢，首先我要说，同学们，你不用嘲笑他，也不用笑话，因为每个人的作文都是从低到高的，包括历史上的某个点，我的作文比他还差，同意吗？都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刚学英语的时候，你写不出来呢，这还不错呢，OK，能够清晰的表达你的思想，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这种合理性的表达，OK，所以说一定要这个合理，比如考官觉得你留个地址都是不合理的啊，读得出来，OK，所以说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但是呢，你要注意这些。就是如果你不注意这些细节，那你觉得挺好的，这个作文我觉得挺好的呀。但是我们读完之后觉得，挺幽默的啊，就这样的。好，请看，这是另外一个同学10月26号的一个回忆，他是这么写的：你有个求职面试已经一周了，没有给你回信，请写一封信询问面试结果，介绍你自己，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公司？觉得面试比较，为什么觉得面试还比较好？询问管理者的结果。OK，好，介绍自己。 看好了，Dear Sir Madam，I'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ask you a thing that is about the interview。哈，这个同学的问题来了啊。刚才那个同学，我觉得如果我要去打的话，基本上在5.5分到6分吧，还可以，还可以，不算大问题，因为完全 cover 了这个问题。同学们，刚才那篇作文读起来更5分啊，就是官方放的那篇，但是它因为有点偏，刚才这个作文不偏题，但是这个同学的作文我们一看就应该是在5分甚至5分以下。为什么呢？你看啊，我写这封信去问你一个事儿。这完全的问哪个事儿啊？This is，而且这个语法就看不懂了。这个事儿呢，That is about 是关于 interview 的。我来问你一个关于 interview 的事儿啊，面试的事儿啊，其实就是问 interview 的结果吧，对不对？问 interview 的结果。I'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inform you that I haven't got the result of the interview I attended last month。比如说上个月的我参加的一个 interview，我仍然没有结果。我想知道，哎，是不是应该有结果了，还是我漏掉了？OK。好了，As you know, I have，请注意时态，时态。I had an interview in firm last week, but now I cannot have any。我不能有回应，这看不懂了。I haven't got。OK，我没有得到，不是说我不能够有任何回应啊，回答。但是现在我不能够有任何回答啊，不知道这个公司的老板读完这个不知道干嘛。好，接下来 almost 基本上中国人知道，不是基本上中国人知道，很多中国人知道 ，OK， 或者基本上大部分的中国人知道，是说 many 或者 most Chinese people know， 不是基本上啊，大部分啊，就 almost 几乎中国人，almost every Chinese， 你可以这么说啊，所以说这个表达不是特别准确。中国人知道，中国 China Mobile is one of the top 500什么公司吧 companies in the world。And recently 最近 there is a job of salesman manager that need， 听说 that is being need， 这个是需要吧？哦，这个职位啊，这个 job 需要 needs a work to do it， 来 do 什么 do 什么？是做这个工作吗？啊 ，to do it。的一个工作需要一个工人来做这个工作，这个中文就是这么翻译的。有一个工作需要工人来做这个工作，因此我想加入你们的公司。哇，你需要一个人，我就想加入你们。啊，任何公司都需要人，你都想加入吗？那我想 ，because 因为在我的观点中是有帮助的，对我的社交技能。这个同学们，这个表达我是看不懂的，为什么呢？我加入你们的公司是为了让我的自己的社交能力有所提高，这不是学校，同学们，是公司，你要做出贡献的，不是来让你提高的，并且呢，我能 communicate， 我能其他人交流哇，啊，移动公司太好了，在你们公司里边，我就能和其他人交流，其他公司里边就没法和别人交流了，同学们，所以说，这个不合情理啊，特别的 ，it only 10 minutes walk， 同学们 ，it is 谓语动词也没有，只需要10分钟从我。From where I live， 从我住的地方，这个同学们，老板根本不关注你住哪儿，我住的离你们公司近，因此你一定要让我来，同学们，是不是这感觉？你看我住的离你们公司多近啊，那当然你要我了，你不知道我难道招聘住的离你们那个2个小时以外的人吗 ？OK， 这什么意思啊 ？So I like the work， 因此我就喜欢这个工作，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在你公司里工作，哇！我看完之后，我绝对不给你机会，同学们。I thank that， 我感谢，我是一个好的。不当我做 interview 的时候，就 think 吧，我感谢我是好的。当我做 interview 的时候，because 因为任何的问题都非常好，而且呢 ，that answer， 并且我回答 ，and I have 这语法做 ，and I have somebody， 我有能力。啊，去创造利润 ，such as relationship， 比如说在这个社会的关系，就看不懂。So I believe， 因此我认为我适合这个工作。I hope you can tell me result of the interview，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的结果。If you have some free time， 如果你有这个时间，你要告诉我啊，没时间不告诉我了。如果你 do it， 如果你做了，我就会感谢你。哈哈，威胁开始了。如果你告诉我，我就感谢你；如果你不告诉我，啊，查水表啊。全家怎么怎么着的 ？You can call me or writing a letter to me. I am looking for your reply. Yours, OK. 同学们，这篇作文估计是5分以下，很有趣啊，很有趣。啊，这个语法，同学们，这个同学我一定要提醒你，你的语法问题 ，OK？ 你现在还不是思想的问题了，不只是思想的问题，你的语法问题一定要注意。就是 I'm good when I do the interview because any question are very good. 什么叫 any question are very good？ 任何的问题都很 good， 那应该是单数啊。Is any question is very good？ 这些很好。That I answer 看不懂什么叫 That I answer， 是我回答的任何问题都回答得很好吗 ？OK， I believe， 或者我认为我回答当天的表现 ，my performance， 我的表现呢，我的回答呀 ，my answer 是不错的呀，我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啊，OK，对不对？I'm personally I satisfied with the performance during that interview，OK，比如说这些表达，好了，这是同学们的，这是很有趣的，很有趣的啊，同学们来，接下来呢，请打开啊，这是很有趣啊，接下来呢，我们请打开，我要讲一讲剑桥考官的这个，我们看完同学们的作文之后，来再看看九分的这个。是不是写的就很难呢？九分，来，我们来一看一看，请看到剑七，请打开剑七官，最后官方的记类，我相信记类考生都看过啊，都读过，因为这个资源不特多，所以说每一篇都很重要。请看到170页，剑七170页，每本剑桥呢只有一个官方写的满分的书信作文，你看，所以说这个你一定是要去学习的，就一篇你还不认真学，OK，因为所有的培训班可能讲这个都不详细，所以说这个机会我觉得挺难得的。我详细给同学们讲讲这三本书的这三篇记类的书信作文，我们怎么去学习，然后通过它如何去学到高分，如何去这个通过它能够了解高分的方向和学习。好，先请翻到116页，啊，116页，好了，116页，来，亲爱的116页的这个。剑七116页这个题目啊，那 you have recently started work in new company，你最近在一个公司开始了新的工作。那么写封信呢，对你的英国的这个说英语的朋友，在用 letter 的英语朋友啊，explain 就不要写到你母语国家了。explain why you 注意是一个朋友，why you change job 为什么你改变工作？第二个 describe your new job，告诉他这个工作，介绍一下这个工作是什么原因，这个工作是什么。告诉他其他你的新闻，现在的以下其他的新闻，这个就随便写了啊。你写过其他的，你都可以写啊。其他的新闻，比如最近很忙，我在准备雅思考试，哇，怎么怎么着？哎，最近你看，我带了几个朋友去参观长城故宫，把你写过的、熟的就往上走，这也太简单了，这个 news 太简单了。好了，我们来看考官怎么写的。明白了，同学们，所以说你写过的很多范文呢，其实在考场上是完全很多时候是可以去适合就可以去引用的。看到170页，请翻到170页啊，剑七170页。首先呢，第一自然段呢，我是希望你背掉的，写得很好。Dear Jenny，I hope this finds you and your family well。好，这句话画下来，什么意思？仅以此邮件向你致以问候，向你的家人致以，你和你的家人致以问候。I hope this finds you，I hope this finds you and your family。Well, I hope this finds you well, okay? 还有 hope this email finds you in good health。好了，这个句子是套句了，当然你可以没问题。朋友之间啊，朋友之间，我进行写邮件向你致以问候，没问题。啊，这个句子很好，你写出来会很地道，很多同学从来没听过啊，那得了。OK，然后呢？And I'm sorry, I haven't been in touch recently。啊，最近没有跟你联系。I haven't been in touch recently。哈，这个表达也是非常地道的，一定要背。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三句话了。I'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let you know about my new job。好了，没问题。好了，所以说同学们，第一自然段旁边前面两句话，希望你背掉啊，就做个笔记，注意这个套句啊。接下来，You remember that？请看。这就是我希望你写的，后面加过去时啊，You remember，你记得吗？我怎么怎么着？明显是朋友之间的这种寒暄，哎，我们以前就有关系，这个会特别有场景或特别有那个什么故事感、故事情节感，就是以前我们说过这事儿，哎，你现在还记得吗？同学们，这个表达特别好，就是让你的这个作文呢以假乱真的感觉，你记得吗？我曾经工作的那个建筑公司，OK，离我这个城市好几公里英里以外的那个建筑公司，OK。你记得啊，我以前在哪儿工作？Well, I just got so fed up. Fed up 就是累了啊，tired of 啊，I'm tired of. I was tired of. 烦了啊，我已经烦了。I was working really long hours. 工作又长，而且 to be honest 画下来，而且老实说，老实说，朋友之间吐槽啊，to be honest 老实说啊，注意这个表达，to be honest. The pay wasn't great. 没那么好。So basically, I applied for a job at a new international company that was looking for admin staff for new branch in city center，很简单的单词。因此呢，我就申请了一个公司，国际公司啊。然后呢，I was a bit nervous in the interview，在 interview 当中呢，我开始比较就介绍了这个公司了啊，比较紧张。但是最后呢，我得到这个职位，OK，senior administrator 啊，就高管。I was so happy，我非常高兴。你看，这个 pay 也不错，工作环境也好，并且呢，我再也不用去每天上在这个开很早开车上下班了，就在附近嘛。 好了，介绍了这三个工作的特点：工资高，条件好，然后离我也近啊，步行上班，好，很简单。好，最后一个簪段，其他的新闻。Anyway, I have to stop now because 新闻是什么？My sister is staying with me and has brought my baby new few 叫侄子 to meet me. She needs you lots of love and is asking when we can all meet up soon. I hope. OK，很有趣。他希望我们，他经常说，哎，我们什么时候见呢？大家聚一聚啊！我希望很快，with love，听呢？OK，好了，这种作文，同学们很，你看，没有什么单词，很怪异的单词，语法也不复杂，但是读完之后，感觉得到了这个，哎，这个像这个，You remember to be honest？Anyway，这种你会感觉到他这篇文章非常口语化，像 will 第二自然段的 will，设问，还有那个 anyway。啊，这个在 anyway 很口语化，包括后面的结尾 soon I hope 我希望很快啊，我希望很快啊。同学们请注意，非常口语化。为什么？是不是所有的这个书信作文都要这样？记住啊，这是写给朋友的，Dear Jenny，写给朋友的，你可以口语化。比如说刚才我写的这篇，刚才我刚才同学们看中文那个翻译，如你其实要再加一些口语化，比如 guys，OK，、okay? 这个小伙伴们啊等等的这种口语化的东西，OK。比如说我邀请你来，你这个刚啊，我们中国，你看你下个假期到北京来啊，来玩啊，一定要来哦，你来呀、啊、来呀、啊，还是来呢，你来呀、啊、来呀、啊，还是来呢，对不对？OK，这种表达就是很朋友间的这种调侃呢，或者是这种，当然你要水平高啊，看得出来是调侃啊，同朋友间的这种亲昵的语气呢，是通过很书面化的来表达的。如果你写给老板，写给投诉，写给抱怨，写给很正式的商业信函，你就不应该像这篇作文一样这个口语化。OK， 好了，所以同时提醒这篇作文讲完了，提醒你三点，我再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第一自然段，第二点是第二自然段第一句话 ，You remember that 啊。第三点是倒数啊，正数第三段的最后一行。The pay 最后一句话 ，The pay is better, the working conditions are great, and I don't have to drive to work anymore。请注意那个 and 这句话很长，但是是一个并列句，很简单的并列句。同学们，在雅思写作当中，小作文、大作文也好，并列句的使用会让你拖长，再让你的句子增长，写出长句。同时呢，并列句会让你的思想表达更加丰富。很多同学写一句话不是句号。OK， 我们呢在这句话里边写完之后，哎，再打个逗号，再写一句话，再打个逗号，再写 and 一句话。这样的话，你这句话表达思想很丰富嘛？你看嘛 ，pay is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 are good, and I don't have to do something， 多好啊 ！OK， 进行了并列。好了，那么在小作文当中呢，同样的是写九句话的话，同学们请注意你的从句的使用。你看，如果你学会这个，朋友之间，特别是朋友之间，你可以会用这个句子 ，You remember that？ 朋友之间啊，你跟老板呢、啊、这样写和写作文，你就不要用这个句子了。朋友之间的作文，你都可以用这句话。你要让我预测，好了，如果写给朋友，你一看记住这句话 ，You remember that？ 好了，这是一个宾语从句，你看你不就有了吗？然后一个状语从句 ，When I come back to China， 同学们，这个什么时候表达？特别是表达一些在叙述一些事情、表达原因的时候 ，OK？ 为什么我没有及时给你回信呢 ？When I came back to China， blah blah， OK？ 很多同学是 The reason why， 老师写的很正式，我没给你回信的原因是什么？不用那么正式啊。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你看一堆事情就发生了啊。所以说用 when， 同学们很多时候觉得时间状语，不是的。问这个状语从句在我们看来是什么？描述具体细节的时候，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去解释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问。当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具体啊，去具体阐述的时候，你可以用问呢，不一定叫做当什么什么时候。明白了 ？All right， 好了，没问题。接下来这是见七就过了，接下来看见八，见八。好了，见八呢，同样的道理，我们请翻到看到考官的范文，来自于这个第170页。OK， 170页。好了，170页，他们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们也再看一看啊，170页。这篇作文的题目啊是，我听我读就行。你有听我读就行了啊，就是搬家啦，你最近搬到一个新家，解释为什么你要搬家，第二个描述一下这个新家，第三个邀请你的朋友来邀请你这个朋友来，请看好了啊，第170页啊，这个它的范文这样的， Dave, I'm writing to let you know。你看嘛，这个句子都是这样开始的。I'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let you know that，就告知你啊啊，至少我们已经搬到一个，OK，we have moved to 啊，sorry 啊啊啦，最终啊，最终，sorry，最终我们搬到一个大房子啦，OK，很有趣。然后接下来往下看。那么，we just couldn't go on living in a two-bedroom bungalow。这个单词同学们可能不熟啊，指的是平房，没关系。上了考场的话，当然你不会用的单词，你就尽量避免喽。哦，这个不用我来说，你可以换其他单词。好了，往后说，往后看。Now that 做一个笔记。Now that 这里指口语当中，经常我们说因为等于 because 因为呀，双胞胎长大啦，新 baby 呀也要来啦，哇，家三个孩子，那，罚款。好了，双胞胎，三个孩子，你看移民的好处啊，同学们。其实我特别羡慕移民的同学。OK，没问题。而且我在公开讲座当中说，移民都很正常。OK，我们都是地球人，对不对？你当然可以选择你生活在哪个国家的权利了。祖国当然我们是热爱的，我们的故乡嘛，对不对？但是到了将来，同学们，国家间的冲突，在我看来就是各个省的冲突，就是各个城市的冲突。就像原来我们战国时代。我经常上次我跟同学讲座的时候，我说，像上战国时代，你说屈原爱国，爱什么国啊？现在在我们看来，不就爱一个省吗？对不对？OK，在过去看来，屈原爱楚国，那不就爱我们中国的一个省吗？你爱什么国？现在我们爱国，到了将来，同学们，整个地球成为联邦，都是共同人类有共同的感情、共同利益，抵御外星人的时候，再看国家间的打仗，什么呀？爱什么国？那不是爱什么？地球联邦抵御外星人，所以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同学们，你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包括我将来要去移民，谁敢说？谁敢跳出来说我不爱国？OK，是这样的。我当然要选择生活好的，对我自己、对我家庭负责。首先要对你家庭负责，你才能够对国家负责、对全人类负责。我们要看远一点，OK，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觉得对你下一代、对你家庭，在哪个国家、哪个环境、哪种社会制度里边，觉得最适合，那你就去选咯，就是这样，没问题，对吧？好，不说，来往下看。那下面说，so now that 就是因为孩子多了啊，so we start looking，因此我们开始找了，and one thing led to another，就是啊，你事儿一件接一件啊，你看走走个就是接踵而至，做了很多事儿之后，and finally 最终哎，你看我们找到新家了，你看一句话很有趣，中间有很多事儿啊，找中介、argue、搬家、挑选都省了，one thing led to another，事儿一件接一件，最终你看我们搬进来了，好。I'm sure you'll like it 我确定你会喜欢。你看，都短句，很简单。We have three 我现在有三间卧室了，and a very modern bathroom and kitchen. The kid 小孩子们都很高兴，because there is much more space with a big living room and a garden outside. 哇，外面还有个花园啊，小孩都很高，孩子们都很高兴。真的，国外是孩子天堂。很多移民到了国外，其实都为了下一代的，真的真的。我看到很多。移民在国外特别辛苦，特别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像我的朋友那对夫妇，天天工作，刚开始出去在国外，但英语不是特别好，不可能找到同学们你想象到的中国的什么公务员的很好的工作，很体面的工作，decent 的 job 没有。OK，刷盘子，两个都去刷盘子，在 Chinatown 的 food court 叫做这个十通天嘛，food court 我们叫做什么？food court 啊，就是这个大排档嘛，天天刷盘子。但是只要周末看到他们女儿，我觉得看到他女儿的微笑啊，接他放学的时候，他就特别高兴啊。所有的付出辛苦都值得的。然后跟我说，孩子在中国特别不喜欢读小学，但过来之后天天喜欢。哇，为什么呢？老师上课，历史课嘣带到博物馆，啊，科技课嘣带到外面去玩，啊，自然啊，天天在公园啊，到处上课。谁在学校里上课？天天外面去上课，很好。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好，往下看，以后有时间再给同学们分享一下这些感悟吧。好了，接下来说，But Michelle is the happiest of all，他是最高兴的，because he doesn't need to do much decoration。同学们，你看他写的多好，为什么好？他创造了三个孩子，我不知道有还是没有啊。他创造了三个孩子，创造了一个老公，叫做 Michelle，而且这个老公呢，我们读得出来，他特别懒，为什么？他特别高兴，你看，哎，我不用做装修了，这个房子装修的好。OK，他没有说，哎，这个房屋装修的很好，full furnished。他直接说，我的老公特别高，这个 Michelle，那老公啊是最高兴的一个人，因为他不用做太多的装修，哇，就是这个设计啊，同学们这种语气，特别的 以假乱真。好，接下来，Why don't you？为什么你不来呢？这个周末来跟我们在一起玩一玩呢？See what do you think of your new place？看一看，哎，这个新家我们长啥样呢？We would all love to see you。我们都想看到你啊。And if the weather is good，如果天气好，我们还可以在外面 garden，我们的这个花园里面还 barbecue 呢。看到 barbecue，我们就，所以同学们请注意啊，这种单词就很好，这种单词就很好啊。就是以假乱真，很具体嘛。啊，我们的新家和电话号码啊，below。好，同学们，请把这句话画下来。如果你的书信确实要告知别人的地址、电话号码、联系方式呢，你可以这么说：Our new address and phone number are below. So give us a call and let us know when to expect you. 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来，希望你会到来呀。告诉我们 when to expect you，很表达的表，很简单表达，lots of love 啊。好了，没问题，同学们，这就是 G 类的这个剑八的这篇范文。好了，现在关系呢，剑九的那篇呢，我就不想多读了啊，差不多，同学们去从里边去学到。现在你再去看我，来，同学们现在看到讲义啊，我们再说说讲义，我再把这个知识面呢给你们溜一遍。好，你可以看到我的讲义呢，也可以看到我的 PPT 了。首先，这个称谓我已经给你一个表格，你一定把它背掉。如果你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你在写信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名字的时候，这个写信的对象的名字 Sir or Madam 是可以的。然后呢，你的落款一定是 Yours faithfully，这是英式落款啊。那么Harvey 哈，你的名字，那 faithfully yours 也是可以的，美式啊。faithfully，同学们注意，这个叫做真诚的。如果你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同学们，你的落款 sincerely 啊，真诚的。虽然这两个单词意思差不多，但是呢，这是一个固定的规范。sincerely 这个单词其实来自于拉丁文呢，它指的是没有蜡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来自于文艺复兴的时候，前面叫做没有，后面叫做蜡，蜡烛的蜡，没有蜡，没有打蜡的，什么意思呢？文艺复兴的时候，大理石不是经常做雕像吗？大理石很贵，大理石上有那些一些花纹啊，又有一些 sorry 有一些这个瑕疵啊、纹路啊，于是工人就在大理石上涂蜡，我看大理石看起来非常反光啊，非常光滑，就卖个好价钱。后来元老院下令，就是这种虚假商品、假冒伪劣商品必须得怎么样禁止，说必须是无蜡的，所以说这个单词叫做真诚的啊，真正的。诚挚的、纯粹的、sincerely。好了，不再多说。那如果是，这是正式的邮件。如果是你的同事，朋友之间呢，我们用 best wish regards。如果是闺蜜和亲人之间，比如说给我的姐姐写信，给你的乖的亲戚写信，那当然是 love 了。你千万不能 best wish regards， 前面几个语调都不准确。OK， 好，这四个就是搭配是要固定的。不再多说。接下来就是刚才我说到通过考官的那个这个几个范文呢，我们就强调，现在你再次看到第一页，我们的讲义第一页，这首诗你写作的时候一定注意，书信有规范，落款配称呼不能忘，内容合情理，读者能代入，想象力驰骋，要去想象主体段落平衡，考官读完心神动，以假乱真是高分。你看我写的多好啊，你看同学们，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已经囊括了写 G 类书信的，这首诗是不是囊括了写 G 类书信的几个要点呢？ OK， 好了，除了它呢，当然了，它的套句，同学们，我们看到这个感谢信、申请信、这个投诉信，还有什么呢？询问信 ，whatever， 抱歉信，这些信呢，我们在我们的最简化雅思写作这本书里边呢，我都给出了你一篇范文，包括呢，给出了你的。这个要背的句型，我在你的讲义上呢拎了两篇给你展示了，你可以去读一读，而且一个固定的句子必须背，如果你不背 ，OK， 比如说感谢信 ，I'd be very grateful if you would consider， sorry， 如果感谢信这不背，或者是求职信这种句子 ，I'm fully convinced， 我完全认为我是一个 right person for this position， 比如说第三页的最后一行，你看嘛，这种句子要背的，你要求职的时候你要说呀，我很自信啊，我完全相信我自己是一个对这个职位非常适合的人 ，right person for this position， 这种句子要背的 ，OK， 你不背的话上了考场就麻烦 ，OK， 比如说邀请别人来的时候，你看你翻到第四页，我只是稍微说几句哈，它的重要性，第四页的最后两句话，啊，去邀请别人来 ，it would be better for you to do something， 你看嘛，这个对你来说你要这么做是比较好的 ，I strongly recommend that。 Okay, come to you can you come you you visit me. Okay, you can visit me, blah blah blah. Okay, you can visit Beijing. You would do something 啊，或者 Why don't you blah blah？这种句型呢是一定要邀请的句型，你一定要是会背的。你背了之后呢，写这种就没问题。所以说我们在教材上其实把这些都列出来了，这种重要的。然后后来呢，后面呢，同学们请看到第五页，从第五页之后呢，我找了几个历年的十个练习。这个练习不是让你写，我认为你至少把这十个要想一遍。它的话题呀、啊，它题目也要能够想一遍，看能不能想出九句话。每个点，你拿到每个点，用中文能够说出两句话就很不错了。不要求你说三句话，每个点你都能用中文说出两句话，基本上你就有这个雅思写作小作文的这种思路和套路和感觉了。然后呢，再进行英语进行翻译而已，就是这样的。好啦，没问题了吧？我觉得，虽然有些重要的技巧，就是一句话一句话的这个怎么说呢？语法或者基础的这个写作，我没有给你同学们就是详细的去讲，但是其实我们的教材里完全包含了，对，完全包含了，就是每篇范文你去练，然后每个句每篇每种范文记两个句子，我知道你记不下来，你就记两个句子，又不多，记个十几个句子就够了，上去写小作文就没问题了。关于预测。我就省点事儿吧，我给同学们推荐一下这个梁月老师啊，梁月雅思。然后呢，你可以关注他的微博。梁月老师呢，他每次都会发这种预测。我跟同学们说实话，因为这个记类的，这个因为它不多，所以说我觉得你都可以去用书信，也就是三句，这个每三个字段，每段三句话嘛，永远都是道歉、感谢、投诉、询问、建议、申请。而且现在的作文呢，它这一个话题里边，既要你感谢。又要你去建议，或者是这个是询问，或者是投诉，投诉完了再建议解决方法，就是这几种功能你是一定要会的。感谢的功，如何表达感谢，如何表达道歉，如何表达问信息。很多同学说，老师你就预测一个，我说好道歉，好，结果考了道歉，老师你太神了。结果出国之后，你要写 email 的时候，需要去问信息，我要问。这个学校，哎，能不能给我一些什么？哪些课能够免修呢？能不能给我申请奖学金？考了高分能不能申请奖学金呢？你需要问头这个询问的时候，你哎，原来没学过，所以这个同学们太讨厌了。我就要求同学们，你既然要出国，既然要在国外生活和学习，你知道现在很少写书信了，但是在国外你天天要写 email，你天天要写 email。是很多的，你不写 email，你要口语当中要经常表达感谢、表达道歉、表达询问，说这些技能你是必须要学会的，你就别问我预测了，你把这些技能全会了，什么题你都不用怕，因为所有的都是国外最经典的交流技能，明白了吗？OK，对了，无招胜有招，所有的题目都是这几个技能的组合，所有的题目都是这几个基本的技能组合，你能不能够表达感谢、表达歉意？OK，等等等等。好了，这些完了，我基本讲完了。因为时间的问题呢，同学们，我们的答疑呢就在微博里进行，OK？然后可以关注我，你应该都关注我的微博，不关注我的微博，根本就没有办法参加这种福利课，对不对？专门给贵粉开的，OK？好，希望同学们考出高分，没问题。好了，拜拜。